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罗永浩。4月1号晚8点，我会在抖音开始我的直播卖货生涯。我们为第一次的直播准备了很多又好又便宜又新奇特的好东西，特别好。现在就关注我的抖音号，这样有直播的时候会给你发提醒，免得你漏掉好东西。开始直播后点击我的头像就可以直接进入直播间。我很看好抖音直播卖货，接下来能不能做成抖音带货一哥，就看咱们有多努力了。
哎，相信这段抖音啊，这个最近很多朋友都听说了，老罗要直播带货了。然后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就有很多听友问我，哎，你们能不能聊聊这个直播带货或者叫直播电商，因为最近其实也有很多，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聊过哈，这个李佳琦，哎，我们聊过，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现象级的事情我们也聊过，但是呢都是一带而过，比如在乱炖里一带而过。但是其实呢，关于电商，关于电商直播，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的道道。老罗这次冒出来了，说我要做电商直播了。哎，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挺好的契机哈，把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拿出来单独聊一聊。然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猫叔来给大家聊聊这个网红直播带货，或者叫直播带货，或者叫直播电商吧。这个至于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又让猫叔给大家讲。来，猫叔给大家打个招呼呗。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说上期录那个电商啊，很多朋友说没听够，没关系啊，咱继续录是吧。今天跟我一起录音的还有张乐。
嗨，大家好。
舒淇。
Hello, 大家好。
哎，一说这个直播电商，很多同学就说，哎，这个东西不就是当年的电视购物吗？你看。
哎，
对吧，你妈妈在家里看电视购物，打电话订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哎，现在年轻人无非就是。
你要不说我还真脑补不到这个，感觉突然有点形象了。
现在呢，你们年轻人你看看，就是不看那个大屏幕
了。我跟你说，我立马觉得自个儿那个降级了，阶级下降了，滑坡了，你知道吗？
你们年轻人不就是啊，看看的那个，把电视关了，把淘宝打开来，来看那个李佳琦。
从那大屏幕变成小屏幕了，对吧？
对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我想请毛叔说说这个东西，这俩东西能放一块比吗？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电视购物啊和直播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嗯，
怎么讲呢？我们看到形式上好像是相同的，一点是因为大家这个日常关注的媒体迁移了，从电视大屏幕迁移到小屏幕上去，这是一个趋势，所以会出现了一个直播。另外一点呢，我们过去的电视购物实际上是因为你有了什么样的货，然后再选择怎么样去卖。按照阿里的说法来讲呢，这叫货找人，人找货，
人找货，
人找货，人找货什么样呢？就像我们去逛街，一家一家门店就进去看有没有适合我的东西，这叫典型的人找货的场景。直播呢，本质上来讲呢是货找人。为什么来讲呢？因为任何一个主播或任何一个网红，他对自己的粉丝是有认识和了解的，他会在自己的这个群体里面画出一个画像，然后呢选择对这个群体最适合的，至少是他认为最适合的一个产品。那么货要去找到这些人，找到不同的网红，进而找到不同的粉丝群体实现销售。所以看起来的形式相似，但是他们两个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的来讲是典型的人找货，你作为消费者去自己去找到你要的东西。直播这种形态包括整个网红电商是很典型的货找人，我有很好的货，你帮我找到适合我的人。
但你看这个电视直播它也是啊，比如说有一老年频道就叫电视直播。
老年频道，
老年人啊。
你妈妈不看吗？
不看。
就是它也是一天到晚的24小时不停的在，就是一个东西在卖，卖完以后卖下一个，然后再卖第三个。那你说这个就是要看的话，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人，他也是一直在放这个频道，那他这个东西叫人找货啊，叫货找人，他应该叫人找货是吗？就是说我漫无目的的
在去看。对，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播什么。
对，我只是说我时不时的关注一下，然后有适合自己的，那我可能就直接打电话去。
那主播来讲的话，你不同的主播他可能销售的东西或者风格是有区别的
啊。对，
你最后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个人，然后你会关注他的推荐。所以他本质上是货找人，
就跟他那个漫无目的的去那种看的 电视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哈。
电视没有主播概念，
电视它没有主播，它就是一个卖货的那么一个售货员，
对
对
对，
它相当于是从真的是线下的商场搬到线上的商场那种感觉哈。
让我想到八心八剑以前。
对，实际上我们看主播这件事情，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网红电商，然后呢，网红电商的整个的商业逻辑呢，其实阿里在这块有一个研究嘛，它就是讲人货场的关系，人嘛就是交易双方，货嘛就是货品你交易的对象，然后场不是场地是场景，你在什么场景下完成这个交易，整个的这个新的网红电商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交易场景。
哦，
对，是适合你的一个交易场景，包括人群的细分。那过去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线下商业设施是个门店，它比如说放了女装啊，女装里分为大叔少叔等等各个分类，然后你根据你的年龄去里面去选特定的品牌，
对，
当然可能这个品牌不适合你再去下一个去看，它是这么一个交易的过程。但这种是你只要关注一个固定的地方，它就像一个买手形态的一个店一样，它会根据你的这种需要去给你提供一些东西。对，这是两个重构的整个商业的关系。
对，或者是说以前电视购物是多对一，对吧，你看你只能看侯总那八心八剑是吧，但是呢由于有了互联网的参与，有了这个直播的技术，而且它能互动是吧，这样就变成了多对多。
对，
我一个人在播，我的那个受众群体其实是经过筛选的，对，而不是那个不特定的那个群体，这样就变成
双向选择。
对，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这样的话其实就像魔术说的，它就变成了货着人了，对吧？哎，那我想问舒淇一个问题啊，你看过这个直播电商吗？
我还真没看过直播电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得在那儿等着它，就是说他可能预告啊，4月1号晚上8点钟我要做一直播，那我可能前两天只收到这个，但我不确定我到时候会不会有时间，比如说我到时候我真就没有时间了，他一直播4个小时，你说我怎么可能去那儿从头到看到尾呢？对吧，我觉得网红带货我是有买过，就是他们就觉得他自个儿推荐过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买抖音下面什么一点能够买东西，那个我是有过的，但是直播现场卖货这个我还真是没有。
哎，这样就出了第二个我其实也特别好奇的问题，我想问魔术，今天是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会盯着这个屏幕在那看，
他为什么要直播卖货，他就不能从抖音内容卖货吗？
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讲啊，电商里面这种机构做内容的机构嘛，分为三种内容输出形式。第一种叫图文，图文很简单嘛，文字加图片，
公众号，
这
类似
在淘宝里呢就叫微淘啊。
对，
然后
微淘有人看吗？
微淘量还是很大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社交入口。
来，我们谁是用户？
对，然后另外一些比如像小红书，
小红书是我是关注的，对，
这些都是有的。然后第二类呢叫短视频，那一般来讲都是10分钟、5分钟以下的这种视频。然后淘宝比较特殊，有一个叫做视频头图，就是商品的第一个图片
啊，第一个图片可以放成视频，
那是视频，那叫视频头图
啊。
但那也是短视频的一种形式。
嗯，
然后呢，第三就是直播。所以淘宝的内容机构呢，就分三个类型，三个权限。当然，你可以是一个机构，就是图文、短视频和直播。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为什么一定要等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呢，直播是支持录播的，直播之后其他人可以看这个录像录播。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说直播本身呢是有点类似于唯品会的那个特卖模型或者是聚划算。所以它是在限时有一个相对来讲现场的特价，所以当你觉得这个商品你是有兴趣的，然后你也有一个心理预期价格，只要比你预期价格更划得来，或者说是这个产品的稀缺性更大，那你还是愿意等这个时间点去买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他是通过直播的形式搞了一个特卖会。
简单讲
是限时特卖。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理解为特卖，因为他在后期演变过程中呢有很多形态，包括带一些高价值的货在境外直播，比如在意大利米兰，对吧，包括那个卖一些珠宝，在缅甸卖翡翠等等，它已经不单是价格低的问题，也不是特卖的问题了，还有直播那个开蚌珍珠，等这些就形态就会出来一些新的变化。早期可能价格是个因素，但后期呢形态就变得非常丰富了。
嗯，哎，这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情况。上次跟舒淇还有小彩虹他们去美国，在奥特莱斯里面
哦，好多
就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直播。
我去也就遇见过好多。
对，
他们是代购。
对，但是他是直播，是在做直播。
啊，是是是，他是这个还真是我，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是买过东西的
啊，是吗？
就是洋码头
啊，对对对对，
洋码头他是快递电商嘛，他那个就是去奥特莱斯买包，他会就是说那个我今天买这个包这个样那个样的，然后给你直播，
嗯，
然后你们谁买赶快现在就拍什么的，然后说你想看什么，那他就去那边，然后就给你看。
嗯，
对，然后他买什么的话，他现场给你交易，会把那小票啊、流水啊，
对对，就是他就是这么干。
啊，
那天你们在奥特莱斯里逛的时候，我不是在那儿坐着吃东西吗？
啊，
嗯，然后就看见对面那个店里那个小姐姐，她不是一个人，她是有个团队，
是有个男的跟着她。
有很多人，至少有三个人在跟着他，然后他负责
一人拿一个摄像头，
不是，是摄像头架在那儿，然后他负责在那儿播，然后其他人就负责去拿货，
哦，
拿东西、买东西、结账，然后拍小片。
哦，那他播的是谁？是播的他吗？
他只负责
说
和播，那些人负责去
拿货。
那他应该是买的，就是粉丝量比较大的，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比较
代购，
对，是个小 V。
嗯，
我看见的那个应该是一个素人，类似于那种，他就自己在那拿着那个手机在那叨不叨叨不叨叨不叨，然后看看这个是什么，
哦，
然后那个是什么，这颜色不错，背个给你看看。
啊，
对对对对对，我确实是看俩人，一个男的就是拿是
啊，对，不管男女什么的，然后
旁
边那些
那
个，
嗯，在那试，不停的试
啊，对，反正那个收银员看他们感觉也挺正常的，
对，
大家也
见怪不怪，
根本没有管他，就是你不能在这儿。
啊，
这是放什么的好像也没有。对，
实际上我们这么看嘛，直播也就只是一种交易和触达用户的一种方式。
嗯，
它就更多是展现层的东西。
嗯，
但交易本质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它永远是特卖啊或者单一的这种维度，不是这样。
嗯，它是一个新的展现形式。
对，它是因为你的这个媒体技术能力提升之后带来了一个新的展现形式。
嗯 嗯，
这个东西在国外有吗？还是说中国人独创的？
带货这种我觉得全球都有吧。
直播电商，你不要叫带货，你说太 low 了这词儿。
这么讲呢，第一呢，这是肯定有的，就是阿里巴巴在境外有一个业务叫速卖通
啊，
就是 AliPress，嗯，
那是中国人的业务呀。
这是将中国的产品卖到境外。
对，
然后这个业务在俄罗斯的时候呢也有网红形式，就俄罗斯当地的这种小姑娘在俄罗斯推速卖通的东西，有这个形式
啊。
哦，对，做的还不错。
但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从比如说从硅谷那边火起来然后传到国内的
啊，不是，因为这做这个业务要取决于整个通讯的基础设施能力，
嗯，
然后商业交易设施的能力，
嗯，
都取决于这个，那最后还要取决于整个就是供应链能力，你没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供给是做不了的，因为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整个直播当中对 SKU 就商品的消耗速度是非常快的。
嗯，
那如果要说到供应链能力的话，那海外直播电商那可能就不太好了。
嗯，不一定，
不太好用啊，
这个东西也是有的。一个是说中国输出是像俄罗斯这种，
哦，
还有一些像国外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是像意大利的高定，
嗯，
包括皮鞋，对吧？意大利很多高定的皮鞋，嗯，其实如果按它当地的价钱加海关关税运进来之后呢，价钱也不是特别贵，大概1000到2000人民币一双。
嗯，
就意大利手工制作的小作坊，
嗯，
因为米兰。
都是那种
做法，很多这种，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也有做这些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境外像缅甸翡翠。
嗯，
对，这个类目是完全是直播带起来的，原来电商这个类目很小的，
嗯，
就是当地特产，你可以理解成，
对
啊，对对对，
就是相当于买卖全球嘛，
嗯，
对，
就是买家去不了，在屋子里可以到全球各地去采购，相当于把买手那种方式，
嗯，哎，对，类似于就是说我能够看到你买手买的过程，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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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当你提供了基础的通讯能力和商业设施之后呢，很多的业态会自然会产生的。
嗯，
就很多都不是说阿里计划过这么做，它很多业态是自然而然出来的，
嗯，
但有人会这么用，
无心插柳，我看来都是，
就是说我的技术进步到了一个阶段，它自然会产生一些东西嘛，
商业应用嘛，
对，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惜成本要推 5G 嘛，
嗯，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嗯，对
对对，是这样，
技术推动了整个商业设施的变化，
嗯，
然后产生了新的一个形态，
嗯。那下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舒淇特别关心的。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主播，其实我觉得 以前我们在淘宝上买东西或者那种传统的交易，我们更多的看重的其实是这个店有什么货，对吧，这个店里我买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就是通过淘宝来搜到一个我合适的，是吧，我看一下介绍我可能把它买掉，是这样，
看一下评价，
可能个别的店我们会特别的去关注，就是他们家这个衣服这个风格各方面的，哎，适合我，我可能会特别的关注，
或者一些某些品牌的，
对，比如优衣库这种，对吧，
对。
但是呢直播电商其实就变成了对主播个人的关注，
嗯，对，它变成一种买手集合。
对，
咱刚才咱所说的那些直播电商、
嗯、
其实都跟网红没关系。
它是网红的一种。
它其实是一种。
它是网红吗？
是，
你觉得
是网红的一种。
你觉得他们很多人也只是你说买手，他能够说他只说他这个店铺流量比较大，他卖的货比较好。
不，这里有个区别，
嗯，
就是其实同样讲直播啊，我们因为在整个直播里整个商业设施最完全的是阿里嘛。阿里对直播这块除了 B2B 业务， B2B 也有直播啊。
是吗？
就是也有这个、嗯。然后我们只讲那个 C2C 业务和 B2C 业务的话，它有两类直播。
嗯，
一种直播叫做店铺直播，就是你的这个主播，你只能播指定店铺的东西，你的签约是签约在这个店铺下面的。
嗯，
那你播的是个店铺，那你理解的可能是这种东西。
嗯，
还有一种主播是签约到直播机构，就是 MCN 机构下面，然后他可以在全网内就是符合条件的选货进行直播、
哦、
那么你落地交易是在不同的店铺上，比如说你选了五个单品，那五个单品落到五个不同的店铺上去交易，
也就是这种是属于说我签到一个 MCN 机构，大家可能不知道 MCN 是什么，大家我可以告诉大家叫这个你就可以理解上它是一个主播的中介吧，那是不是
经纪
人，
经
纪
人
网络公司，
对，
对，
然后他去找一些货或者说找一些客户然后拿过来，他对任何的店铺对任何的产品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指定的，说这个东西我只能卖它，不是，是谁给我钱我就卖谁。
店铺实际上只是一个交易载体、
嗯、对
对，我们一般来讲叫货架，
嗯，
就是你把这货放在哪个架子上，那这个有很多，因为你比如说在快手直播里面它有三个平台是可以做货架的，
嗯，
然后阿里就当然只有一个，但是你可以用到 MCN 机构自己的店，也可以用到你三方的店，因为这里有一些差别嘛，比如说你要不要给那个店铺带流量啊，诸如此类的事情、
哦、你说的店货架是比如说从那个直播里头，然后有一个商品它正在卖，比如说卖我们津津乐道这个杯子、
嗯、
然后它直接可以购买的那个链接，
那链接指向了那个店铺，
指向的那个地方，那个地址是吧，比如说我可以是淘宝地址，也可以是自己的比如说微店地址，也可以是它的京东地址，
对吧，直播本身
的
一些约定啊，约定是怎么样做、
嗯、这个东西啊、
嗯、
对
对，所以这个模式其实就变了，就变成了我变成以前是我去淘宝上去搜，或者是我关注某个店铺，现在就变成了我对某个个人主播的一个关注，进而产生转化。
对，所以他还是网红电商。
对，
嗯，
所以其实是他对这个人，比如说李佳琦，比如说罗永浩，我是对这个人有信任，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和认知，然后呢，
对对对，
他向我推荐东西，我才会买。
类似于是这种，不是说我自己漫无目的的去找，
请明星做广告一样吗？对吧？
不一样，明星做广告跟这个还差别挺大的。
就是他等于是草根版的明星，就相当于他明星不是
我会给你解释一下网红跟明星的一些实质区别的。
嗯，
对，就是明星很大一点是叫做媒体关注，
关注度，
对，媒体关注，
关注量，
对。网红呢首先来讲他必然有关注，但这个关注并不在于媒体本身，而是在于平台本身。
嗯，
但是他可能后面通过自我营销在媒体上获得关注，这个倒无所谓，因为他后面要做广告嘛。
嗯、
然后第二来讲，网红是必然要带货的，是带交易的。
嗯，
但明星不一定带得动交易的，哪怕他是个很知名的明星。这个很容易举例子，比方说我们举岳云鹏。岳云鹏如果推个女装，你们有人会去买吗？
对啊，这就很奇怪。
岳云鹏代言，
可能看都不会看。
那我相信，我相信 Prada 也不会签岳云鹏，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种东西是有些先人条件的。
嗯，
但网红呢，必然是跟他要卖的货是有一定相符的。我们讲人设吧。
哎，但是这样，咱说回来，那些明星其实他也是有人设的，
有，
嗯，
对吧？
但是基本做得好的人是不多的。
嗯，
但做得好呢，基本都是有比较强的。潮牌和时尚属性的，像比较早期像陈冠希，
对，
然后现在的薛之谦，或者说是那个谁，窦靖童，
窦靖童，
或者是水原希子，这些人，然后呢，这些还有一些人设，比方说像刘涛，这些可以，但是有一些名气非常大的明星实际上是带不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他的人设有关，就是说。 你卖货是必然有面向一个群体的。
哎，这里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范冰冰前两年不也在带货吗？
范冰冰带化妆品是在
面膜吧？
化妆品吧，那也就是化妆品吧。
对，
是在应该是在那个哪儿？那个小红书
啊，对
对，它就是有特定属性的。
嗯，
对，
小红书火起来应该就是这些明星在上面，
那是一个典型的做平台的一个套路。
对，
嗯，就是比如说一些意见领袖，那迅速短期的带量，就是这是最早微博的一些做法。对，其实这条线上大部分做法都是跟微博有关的。
对，所以那为什么一线明星带不了货呢？
不是说全部带不了，一个是要看类目，有的类目他确实带不动，
跟他人设不符，
人设不符，或者说
陈冠希
可能，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但我不能给你讲具体的人啊，就有的明星他确实有很高知名度，但是他受众是一个男粉丝群体，
嗯，
对吧？
啊，
嗯，
然后他去代言一个女装，那如何产生交易呢？
对对，就像岳云鹏代言女装，
对，做不到的。然后代言男装，那你会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嗯。
对啊，那刘涛为什么能做？因为他是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形象，贤妻良母的形象，
明白？
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明白？
对吧？那像 TFBOYS， 那很多这个，我不能叫大妈吧，反正岁数偏大一点，可能很喜欢 TFBOYS，他们就可以办。
大妈有可能是喜欢那些
小鲜肉，
对，
这个是个消费群体能力很强的一个群体。
我去问我妈。
所以这是有一些映射关系的，那不是说是个人有足够的知名度就可以带的，
嗯。
哦，也就是说，或者我变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我们听友能不能理解，明星都是有一个预先已经设定好的，别管是设定好的还是说他通过各种的演出啊等等这些行为
塑造
出来一个特定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塑造了一个受众群体，
这个是肯定的。
那这个受众群体其实会跟他要卖的东西产生冲突，除非这个卖的东西跟那个群体是非常符合的。
对
对，这是明星的问题。那所谓的网红带货或者叫带货网红，他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猫说的货找人的问题。其实他是平台，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些明星，还这帮助这些网红去找到那个特定的群体来卖这个货。所以它的转化效率要比明星要高。
平台给他们去找这些用户，
平台是有数据能力的，
对，
就是、
它是可以给这些
是有大数据的呀，
用户分层打标签，然后
分层打标签，然后可以关注你的粉丝的一些特征，然后就强化这些特征，
因为它就是为卖货而生的。但是你说把范冰冰也好弄回来，把杨颖弄来，没有平台没有办法去颠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既有的东西。
嗯，
而且
但是网红不一样，
对，
网红是。网红，这什么叫网红？首先第一个字是网，其实是平台给它造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网红它并之前就签平台之前，它并不是网红，
对，
平台把它变成了网红。
对，我想说这个事情，毛叔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哎、
就是这个网红其实是平台推起来的，
是
不是他自己红的。
所以说网红就是一个 MCN 嘛，我签这个 签这个网红，我把你去，我给你做一些运营，我给你做推广，
哦、
我给你流量。
你是说是先红了我再签，还是说是
先签然后你再红？
哎、
对，
这个
是先有还是先有单？
对，这个是有本质区别，这就是明星和网红的区别，
是这个意思吗？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讲特别早的那批了，
嗯、
我们只是讲到雪梨、张大奕那批、
嗯，
他们最早的很多是模特，
都是谁？我的天，
模特和店主，所以他是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他有的是瑞丽的模特，然后他本身有很好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又不至于说让人觉得很遥远，
嗯，
所以他就适合做这件事情，
哦、
对，再加上自己本人要很努力，
嗯、
这个有的努力是你可能外人看不到的，他就再加上平台的推动，因为平台在运营这个业务的时候是要受典型的案例的，
嗯，
他有一些比较强的资源进来，他就可能就会起来了，
嗯。所以跟平台的推动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是一样的，这就好比你如果是个明星，如果中央电视台封杀你。你死也红不了。
嗯嗯嗯嗯。但是问题是在于平台他要干的事情是卖货。
平台的目的它是有很多商业目的的、
嗯、
就是它不一定它以卖货为第一驱动，它有可能是要实现它整个商业价值的变现，然后像微博这种平台或抖音这种平台有强媒体属性的，所以它要实现媒体变现。
嗯，
对吧？然后呢，像抖音
媒体变现就是广告呗。
那它的核心变现路径是广告，
对媒体，
而不是交易抽成，因为那样效率会比较低。
嗯。
然后呢，像阿里这种是强交易属性的，它要提高整个交易效率。
嗯，
对吧？
嗯、
交易效率是指什么呢？一个是交易的
速度、匹配度，
然后中间的所有的成本，
对
对吧？然后呢，你各方的整个资金流转。对吧？
流转率。
对，然后你的用户能在你的平台上就包揽了你几乎所有的需求。
对，
就等等各种商业目标它都是有的，
嗯，
它要覆盖这种形态，
嗯，
都这大概是这个过程。然后你刚才讲的那个店铺那个问题实际上是这样的，在拼多多出来以前可能是店铺也是个维度，但是拼多多颠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是单品维度，
没有购物车，甚至
没有购物车，它是
单
品
维
度
的意思是，
就是它推单一爆款，
商品就一个商品，
就是它以极致的价格给你推单一或少量的 SKU， 然后
它是在它自己拼多多品牌上。
你可以关注一点，拼多多是没有购物车的。
嗯
嗯，对
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在网红这儿其实本质上也是类似的一种形式，它在单品维度上是做的比较极致的。
嗯，
它较少的会出现组合，比如说强调，就是强调一个在品牌下面的统一调性，这个事情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为什么呢？一个是每一场直播啊，我以淘宝为例，它大概要消耗几十到上百个 SKU， 就是商品嘛。
嗯，
然后在这种消耗速度之下，我每天都要播四小时，哪怕说我隔天播四小时，那我们可以算一个月消耗多少的产品。
嗯，
那如果消耗多少产品之后，你不可能人家给你什么你都要播。你必然有一个选择过程，那选择还有一个倍数，
嗯，
可能至少五倍到十倍吧。啊，你想一想，多少供应商，多少产品去给他去选择？
嗯，
哎，等于他网红电商，他这个播过一个商品，他就不能再播了吗？就是
他可以复播，他可以复播，但是肯定不如首播效果好。
啊，
你想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在播，那肯定第一个播的人效果最好，而且再有一些大的，他还会要求保价，就是最低价嘛，在限制时间内是最低价。
嗯，卢永浩就在
老罗就有
六幺八那个，
嗯
嗯，
对，他会有类似很多要求，
大牌儿，
对，
嗯嗯。
明白了，
所以是这样，就是你毛叔，你觉得在这个整个的网红电商的这样一个生态链里，谁是上游，谁是下游，或者谁更占据话语权？
如果是我判断的话呢，
嗯，
基本是平台是占据核心话语权的，因为它是平台，它整个运作规则制定者。
OK，
对，就是
一开始吧，我觉得我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会觉得网红带货跟平台没什么关系。
哎，你平台不就是一个网页吗？对吧？
因为我所理解的网红啊，他成为网红以后，他去哪儿他都是网红。可能我在这个平台上是网红。你像李佳琦，他之前最火的应该是在淘宝直播。
对。
然后后来呢，他从19年还是从哪一年，他才开始做抖音直播。慢慢的这边他又有了这个粉丝的量。
因为我没记错的话，抖音跟淘宝是有商业条款的。
对，
他允许向他去导流。
对，对，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那个任何一个主播在淘宝直播是跟淘宝有排他协议的，就是不允许在淘宝不允许的平台做直播。
嗯，
那他不排他的，当然就是阿里系的公司嘛，比方说微博，
嗯，
这是可以的。
嗯，
对，所以说我一直以为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一个火一点的这个网红，他会直播的时候会 N 个平台一起开，就像咱们经常从网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前面架一手机，然后上面大概二个，
会有竞业禁止的。
嗯，
他并不会这个样子。
嗯，除非你想死。
嗯，
你说的那种直播更多是那种娱乐主播的，
互娱也会有禁止的。
也会有，但是小主播不会有的。
对，
特别
除非你没有签嘛。
对
对，
但是你想去做这件事情，是必然要签到一个机构，那机构必然要签平台。
嗯，
这基本都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做的。
哦 ，MCN 都会签平台。
MCN 就是平台给你的一个权限。
相当于是平台代理商吗？
不是代理商，是合作伙伴，合作关系。
就是我签那些艺人的话，我准你这个平台主推，不去别的平台推。
他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这种公司是有一定资质要求的，包括你过去的从业履历啊，或者你的一些商业能力啊，这倒是有这种要求。那么以淘宝为例呢，他会给你一定的权限，然后允许你推荐主播，但还是要平台审核，对吧？满足他的一些基础条件，然后呢，你去负责管理，中间你有权利去分成，但分成这套机制是阿里后台已经实现完了的，是自动的，对，都可以做的。
嗯，
所以说如果要是一个网红的话，他想红，他想要更多的粉丝，他一定要去签 MCN，
不
要自己来。
就是他平台是允许出现这种散户的
啊，个人网红，
对，个人的不签任何机构，直接跟平台签是允许的。
嗯，
但是个人网红必须接受赛马机制，就是阿里会在一个时间段内有一个淘汰，就是末位淘汰。
就你不红了，我不管你了。
它的红的定义是转化率，还有一些这个观看指标啊、市场指标啊，然后你末位就会被淘汰，你权限就会取消。
但是签了之后就会有一些。
签了之后也有这个机制，但是机构会扶持和保护你。
就是说，现在靠个人的能力，你想红，你想带货，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门槛比较高。
你如果有 MCN 机构来帮助你，而且 MCN 机构 很可能可以从平台拿到很多的更多的一些资源，
对
的扶持，
嗯，
这个事情你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一点点。
对，像所有的平台，包括微博、
嗯、
抖音、
嗯、
快手，
嗯，
淘宝都有机构。
嗯，
所以说这个咱们看到的网红啊都是他们
想让你看到的
就是说他真是后面有黑推手，那、
嗯、
不算黑手叫推手，对吧、
嗯、
运营出来的，
对，
是吧、
对、
嗯、他并不是
说李佳琦的签约机构就是美万，
美万，
美万，
嗯，
然后薇娅应该是千寻，
嗯，
千羽还是千寻，忘千寻好像是
嗯，
然后像抖音那几个大的主播像戴古拉 K 是洋葱、
嗯嗯，
对，举个例子嘛，就这几家。
我曾经看过一个 list， 就是说这些网红，他也不一定都是直播的网红啊，
嗯、
就是这些网红，你看后面都是对应的有一个机构的
啊，
嗯，几乎没有。我 top 一百里面我没看的没有机构的，
直播里有散户。
咱们详细讲一讲这 MCN 在做什么吧。
嗯、
他们比如说一个网红，我为什么一定要签 MCN？
因为在整个链条里啊，就比如说一完成一场直播、
啊、
要需要做多少工作，
嗯，
第一开始叫招商，
嗯，
你要在公开的场，
他不是说先成为网红以后才会有品牌商找到他，
我们假定这个网红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啊，比如说像我现在一样就、
嗯、
对吧，
你有一定粉丝量
OK，
然后呢、嗯、你要想去做这个生意、
嗯、
那机构要帮你招商，招商就是像他下面已经有商业合作的各个供应商、
嗯、
就是卖家嘛，
品牌，
对，去谈，你看我有个新人，你们愿不愿意商业合作，这叫招商，
嗯，
然后招商某些商家觉得还不错可以试一试，
嗯，
然后呢会给你一些他认为可以推荐产品，
啊、
嗯、比如说10个20个，然后交给你，交给你之后呢 MCN 和你要去做一个事情叫选品，选择第一适合你
的，适合你的可以卖
的，适合你的不光是要符合你的人设调性，
嗯，
还要符合你的粉丝价格区间，
嗯，
比如说我的粉丝都是有消费能力的，买得起的这样的一个粉丝群体，嗯，
然后包括他的年龄和家庭的角色、
嗯、
社会角色等等，要满足这些东西，
嗯，
这第二步就是选品，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上架运营，
嗯，
当然上谁店铺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但是你要上架运营做预热。预热你要通过微淘啊微信啊各个渠道通知粉丝，那么我会先上一个活动，然后呢在什么时间开始，然后大概会卖什么东西，你可以有关注的时间来看、
嗯、
预热，然后开播当场的时候还有场控，
嗯，
场控呢那
就直播的时候都有编导是吧，
嗯，不是叫场控、
嗯、
然后他有几个工作，第一呢当然是助手性的，给你递东西啊、
嗯，就李佳琦的那个助理一样的、
对，类似这种，这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一种就是整个在直播间里啊，就是调动气氛啊，做下配合啊，或者把大家问题整理啊，跟主播去讲啊。
嗯，
还有一些跟卖家做一些配合，比方说，看老板，你看这么多人要买，是不是可以再便宜点？等等，这种、
啊、
当托。
对对，想起一段子，想起一相声来。
啥、
啊？卖布头啊！
嗨
对，这个完了之后呢，后面一步是叫做退货管控。
嗯，
那么如果你卖了很多，但是全退货，那商家也是不愿意再跟你合作第二次了，
嗯、
证明你这个直播有问题。
嗯，
你要管控退货，要了解用户的一些真实反馈，收到货之后真实反馈，然后你要自己清楚。
嗯，
你来判断这个商家的货靠不靠谱，你的选择靠不靠谱。
嗯，
然后第三是跟商家完成商业结算。
嗯，
对吧？等等，这有可能这就完了，可能后面可能还有别的步骤。
嗯，
这一场直播下来，这是一个循环。如果一天一场的话，
嗯、
那这是一天要完成一个循环。
那他背后，如果按你说的，那我觉得一个网红主播背后最起码要有上百人的团队跟着。
如果要是以薇娅的团队来讲，
嗯、
是500人
啊！天
啊，他一天做几场直播啊？
一场。
每天都会做一场吗？
应该大致是一天一场吧。你可以看
一场几个小时？
啊，淘宝规定是4小时。
四小时几个货呢？
嗯，那要看他当场排出多少坑位了，那个应该还是蛮多的、
嗯。
那他这个团队可真是不老小的。
对，有的货还要自己发，他们有一层空间是做的样品展示，
嗯、
就他所有商业合作过的一些产品的样品都展集中展示，大概有几百上千品。
就跟那个李佳琦他们家有一个屋子都是放口红一样。
对，其实你看到他很多主播的，这家里很大，这条件很好。
对，
你觉得他好像是自己住，但实际上他本质上是工作室。
啊、
工作人员会利用那个场地去完成一些快速的这个一些准备啊，或者一些直播。
对对对，我那天在网上看就是探访李佳琦的住处，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工作室，那真不像他住的地儿。
对，本质上就是工作室。
嗯，
但是听起来这些事儿好像我自己雇一个团队也是可以做的。
对，所以网红和那个是一个合作关系，双方是有分成的。你自己雇团队，跟你自己加 MCN， 或者是你签约，
跟分成跟发工资有什么区别
呢？
对，他顶多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 MCN， 我能够拿到一个你这个团队拿不到的资源。
嗯，有的做的比较好 MCN 平台有特殊支持的高级权限，或者说有一些商业活动，
主推什么的，
或者跟着平台会做一些 PR 活动，等等的。
那平台会不会跨过 MCN 直接签一些？
不会。
那你说罗永浩签了谁？
罗永浩，我不知道罗永浩签的是谁。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就这些事儿，我们说回来把这件事情，因为这期我们更多的想讨论一下罗永浩这个直播带货成不成。
所以说，你们觉得他签 MCN 了吗？
他有可能自己弄了个 MCN，
对，
自己创业做了个 MCN。
我看他那个公司应该是自己搞了一个 MCN，
他叫罗麦麦嘛，上出了个商业 BP 啊，
那是假的。
谁？为什么？
那是假的，
那是假的，
那是谁？别人给画的是吗？
对，别人做了一个，接着他做了次营销，但那是假的，
白当真。
那个东西一看就是假的，你只要做过这个领域，一看就是假的，包括整个报价什么都是假的。
因为他后面还有说要做培训、做课程，然后去签别人什么的。
他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那个商业计划书肯定是漏洞百出的。其实讨论老罗能不能成的之前，我还想问这个莫叔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网红，就是带货的网红，成功的背后，他需要哪些专业能力，或者是哪样的，他有什么样的潜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线的带货的网红，像李佳琦这样？
有几点。第一点呢，我目前看下来的话呢，他必须得是一个有一个基础人设人物的一个设定，那最好是跟本人是相符的。你不可能是一个戾气很重的人，然后装得很温和，这是不行的。这其一，其二来讲的话呢，他必须都表现出来的外在是人畜无害的。有很强的侵犯性的呢，其实很难哄的。
啊，是，对，他可能在小圈子里能红，但是他没法，
因为你有个性，可能在小范围能红，那更大范围内这是不被接受的。
是，
然后呢，第三来讲呢，你可能在某些特定领域是有一些专业能力的，哪怕这种能力并不是所谓的我们讲专业技术能力，比如说你是个孩子的母亲，对吧？养育孩子有些经验，这可能也是个某种意义上的专业能力，但是你应该是具有的。
他至少具有一个专业领域的认知，
对，
或者是
对，这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剩下来讲的话呢，可能你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时间去做，因为早期是非常痛苦的。对，因为你的转化率是在早期是起不来的。对，然后你中间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之前签过一个人，他是从加拿大回国的，就是自身条件非常好，家条件很好，然后呢他在加拿大是厨师，是一个还不错的餐馆的厨师长，女的。然后呢因为家里条件好，回家就看孩子去了，她也不想在家待着，就这样很无聊，就决定去试一试。她就把自己每天给孩子和老公做饭的这个过程拍出来。她其实还在，因为她是个纯素人嘛，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什么效果，那播了可能一周就开始已经有人对她特别有兴趣，跟她进行交流，甚至于她推的一些厨具，她认为确实好用过，确实好用厨具已经有人买了。但后来她主要是因为家里条件好，她可能她老公觉得没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就放弃了。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她条件还是不错的，坚持着就能做起来。
所以她是要有一些必备的特质的。
对，有必备的会比较好。还有一些呢，就是早期有些主播就是模特出身，她非常善于展示这种服装或者化妆品。像李佳琦原来就是欧莱雅的 BA 嘛。
哎，解释一下 BA 是什么？很多男性听众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在柜台卖化妆品的，你可以理解成
对导购、
对，
你可以理解为他那叫 beauty agent。对，他大概是一些外资品牌会这么叫。
对，
然后就是帮你做些导购啊，支持。他本身就是一个 top sales。对，
他本身就卖的就好，他只不过他不愿意说是在柜台卖了。
而且 BA 比售货员更了解产品。
而他就是说，你售货员的话，你根据商场的流量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你流量大你就卖的多，流量小你就卖的少。
他当时应该是欧莱雅和那个美万这个机构一个合作，从几千名里去筛培养，最后出来了一个这个。所以他当时签的是美万嘛。
对，不是随便加个摄像头人就火了的。
对，然后美、那个欧莱雅，
他当时也是欧莱雅后面是推起来的，那么推就是说
他是从自己的 BA 里投了很多人出来。然后呢选了一些人。对，然后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那个欧莱雅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对新的这种销售模式或商业形式是非常 愿意接受的，甚至说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激进的一家公司，
嗯，
所以他这块做的就比较成功，
愿意尝试，
对，他很愿意尝试，
嗯，
所以他就推成功了。那后面他们还有没有商业利益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这种东西也不会公开，
嗯，
对，基本是这样的。
他可能还会必备的一些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成功的要素你觉得
有沟通能力啊，
嗯，
长得好看
啊，长得好看不是必备的，其实不是必备的，如果长得过于好看其实可能是个劣势，
嗯
嗯，就是有疏离感
啊，
嗯，太好看了，
疏离感。
那你说，
就是，
罗永浩那样算好看吗？
罗永浩我们不能质疑一个人的长相
对，
但罗永浩最大
这样行不行 OK 吗？
有这样的主播，确实有长成类似这样的主播，
嗯，
确实是有
这话我听懂了
但是呢罗永浩最大的问题呢可能是有很强的性格侵犯性的，
嗯，
就是你没有办法引起共鸣，而且大家对他的专业能力或者专业的这个是我相信是存疑的，因为我们谁都想不出来他推什么是合适的，
嗯，
对吧？
其实我们今天是想猜一下罗永浩想推什么，就是在4月1号的直播里会推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在这猜，确实也没猜着特别合适罗永浩去推的东西。
嗯，
这个其实才是个问题。
那这就跟他长相没关系了，
跟长相没关系，
对吧？就是他的形象特质，
这个，
对。
这个人就我们也原来签过这种，原来签过一个小男孩。大概二十几岁，长得可能略略有点土，然后呢，但是他是在余杭卖那个杭州的山核桃的，
啊，
真的是自己在种，也很懂，也知道，
就是他们家自己的玩意儿可能，
那可能不是他自己家，但至少他是那个村或者
他知道这个东西，
很了解，他也知道这东西怎么加工的好吃，
嗯，
然后他能提供比较好的货源，
嗯，
他可以去做主播，带着你去看树，看这个树怎么长，等等等等。但当时来讲的话呢，就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小孩是很有亲和力的，
嗯，
典型的人畜无害嘛，然后呢，你会觉得他很朴实，他长得其实并不好看，但是当时淘宝小二会认为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他就不通过。然后呢就很遗憾他就没做，但是我们觉得那人是合适的，
嗯，
但后来呢淘宝小二的整个平台政策会变，
嗯，
他后来也会允许一些这些人出来，就是因为有的类目可能现在还有大妈在播，就是大概五六十岁这个岁数的，
对，
他会卖老年装，
嗯，
就是像平台策略会不停的变，
嗯，
在刚开始进入的时候平台会找一些好看的小姑娘去拍，但后来发现好看的小姑娘不见得会卖得动，而且会很窄的几个类目，他有的类目他们也不懂，
嗯，
是吧？那你不如找一些有阅历的人或者是懂的人去做，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厨师，还有一些种花的，
嗯，
养鱼的，就慢慢就都丰富起来了。
你说王刚是不是就是网红带货？
王刚是谁？
他是那个美食
美食做饭那个，
他是网红带货，他最后肯定是电商，因为基本上做饭的最后都会带那种电商
卖
货，
食材是吧？
食材、锅具、
调料
这些东西。
嗯，
对，
我知道的大部分那个做饭的都是在卖调料，
对，
嗯，比如说什么
卖酱油，
对，
啊，特别多，
对对，卖锅，
卖辣酱，
对，牛肉酱，嗯，对，就这些东西。
嗯，所以咱说回老罗来啊，
嗯，
你觉得王叔，你觉得你预测一下老罗这事儿能成吗？那天舒淇发一朋友圈说老罗这事儿可能能成，我呢就没敢点赞，你知道吗？因为我确实
给你拉黑了。
对，所以我作为我来讲啊，其实我对老罗历史上干这些事儿，我都是持一个怀疑态度。
所以你就觉得老罗做什么都不行呗？
不是，
你不要轻易说啊，
做什么都不行，我觉得是一个果。我们要找到这个因才行。
我个人判断老罗这个成功与否，其实是看你的这个成功的标准。
对，我觉得是这个是关键。对，
因为
你怎么定义他？
对，老罗这个特点是这样的：第一呢，他肯定有一些基础流量，他可能这个流量还不小。
嗯，
他本来就是个网红。
对，我们
他自称中国第一代网红嘛。
我们觉得他可能
这事儿老高就急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可能更接近一个意见领袖。对吧？他能传达自己的想法。
KOL 跟网红你觉得不一样是吗
？KOL 跟网红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可以认为他也是 KOL 也是网红，这个区别在哪？我至少觉得网红是纯商业的，
嗯，
网红他只卖东西，
他至少是纯商业的，
嗯，
我不输出我的价值观，
嗯，
我不输出非商业之外的价值观，
哎，
对
对
对
对
对，你看有的人会说我不喜欢张总，因为这个人很讨厌，
嗯，
那这就是输出的价值观，
嗯，
对吧？
张总重伤，
但是如果我是网红，我会说张总虽然胖，但还是很可爱，对吧？这是两种东西，
嗯，
因为你是商业利益第一嘛，
对对，
所以说网红你的定义就是说他就是为了 成就交易去存在的，
他是为了商业利益存在。
对，他网红天生就是在卖东西，
他天生是为了完成商业目标，而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他的 KPI 就是成交，
我们认为
交易额、
交易或者是推广之类的东西。
对，所以说他们也没法干别的，他们只能是给你卖货。
他只愿意干这个，他不愿意说出自己的价值观。
对，
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展开来讲，其实我觉得最近有一件事情呢。可能值得拿出来说。如果说了这件事儿，可能大家就理解这个连月，他真是第一代网红，
不就是写博客那个吗？
写博客、那个、
对对，写博客那个，
没错，感情专家呀，
感情专家吗？
对，他也算是感情专家，也写过很多情感的东西。
对，
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连月其实一直在表达他的观点和价值观。
嗯，
而且是通过他表达的这个观点和价值观，收获了
一堆粉丝，
一堆粉丝的、
女粉丝。嗯，
但是最近呢？
对。疫情
变了，
嗯，
还不是从疫情变的，如果你仔细看，
是
还不是从疫情变的，他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在试图把自己从以前 KOL 的形象，就是我在强烈的输出价值、咱先不说这个价值是对的还是错的、变成网红的这个形象，就是所谓的人畜无害，就刚才猫叔说的、我要
感觉
他其实对
是那种感觉，对吧？他觉得可能当 KOL 不赚钱，
对，
把自己洗白，
态度不重要，赚钱才重要。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人设就崩塌了，你知道吗？
嗯，对，
这个你作为一个网红，因为你是个 KOL， 你的粉丝获取就必然是有一个路径的，对吧？你路径方法很多，我见过最奇葩的是微博一个账号叫做土豪。
哎，
他只干一件事儿，今天我开心，我发点红包。
嗯，
对，他
那人叫王思聪是吧？
他不是王思聪，这个背后是个机构。然后呢，他账号就通过这种方法，其实他成本是很低的，他获取每粉丝成本其实不高的。
对、
然后呢，他有巨大的用户量，他就可以做商业化。这也是个东西，他没有内容输出。你想这有什么内容输出吗？就钱嘛，
对
对吧？
买粉。
那也有人输出一些观点、价值观，那可能当然理论上来讲是越偏激，它越容易引起话题，那关注你的人就会越多。那不管是正的或负正面的、负面的，有的人只为了输出自己生活方式，他都能带粉丝。
对，
那带来了粉丝之后，一个是数量、成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是否可以被商业化？
哎，
对，
有的时候你积累很庞大的粉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办法商业化。
有的时候积累的是一堆杠精，你说你怎么商业化？
对，但不是说也许某种程度是有的，比如说培训，对吧？咨询也许是有的，但是这种
可以。
第一是体量问题，第二是说门槛问题、成本问题。
对，
就可能这不是个最优的解。
对，
就如果你一开始是奔着一个商业化的目标，那这些东西就会导致你后面好不好做。
嗯，
就这事儿是两方面吧。第一，你有命去取得一个地位。第二是有命去把它转换成收益，
对，
这是两
件事。有命把它变成钱，
对，否则的话你前面这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那说回老罗，你觉得老罗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老罗，我目前的判断是这样的：第一呢，他粉丝特征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应该是狭窄的，
嗯，
就是特征很明显，可能 IT 宅会多一点，他过去的一些粉丝会多一点。那他过去粉丝可能比较年轻。可能很多观点不太成熟，那随着你年龄增长越来越老
就变了，
对，可能会变。
嗯，
那现在看热闹心态可能会更多一点，那这跟商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对吧？那可能是愿意尝试或者通过买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支持，
对，
但它不是个商业行为，
它不是买东西，是变成了打赏。
我不是认为我非常赞赏你老罗的生活方式，
嗯，
或者是你老罗给我的这个推荐是我认为专业会帮助我的，他可能不是这么认为，他可能是变相的打赏。
嗯，
所以他必然会，他可能首次还可以，
嗯，
但没有复购。
明白，
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然后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老罗没有传递出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在商品层面是有专业能力的。
嗯，
我对某些领域啊，哪怕比如说我对音箱、镜头、
口
食物，对吧？像王五四对食物是很了解的，
对、
对吧？然后他们这些，你就认为，哎，王五四推荐给我的这东西可能是好吃的，但也许不合我的胃口，但是我相信五四的眼光是没问题的。
对
吧、
嗯、
那我会去买，那一两次失败我是可以接受的，没关系、
嗯、
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follower， 就一个过程。那老罗能传递出什么来呢？我认为除了我的手机全是垃圾，这不是个价值观、
啊、对，
这不是个商品层面的，
对对对
对，那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专业能力的表现。
嗯，
那么即便他有一些基础流量、基础粉丝在，甚至于抖音平台一定会给他流量，也会形成一定的交易规模，但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你形成交易规模和你的整个流量规模比，它转化率是多少？
嗯
嗯，
你的客单价是多少？
嗯，
我说我为了表示对你的支持，那我买一个可，买一瓶可乐也可以。
嗯，
3块钱。
对，
对吧？我信仰你，我买辆汽车也可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最终客观的指标来判断它的商业价值，
嗯，
对吧？比方说转化率20%会承担，我有没有复购，或者
但是老罗可能不会告诉你，
也许，但我现在不确定，因为我们要看它店铺载体是什么样子的，
嗯，
也许我们最后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能发现这个问题，
嗯嗯嗯，
对吧？比如说。几个点，如果它载体是类似淘宝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会有些评论，你买完了之后才可以评论，那么你的评论量和你的成交单数一定是有比例关系的。
哎，对，
这可以观察到正面评论、负面评论的比例，你哪怕是刷，那比例不合理，对吧？正负肯定是有比例关系的，
嗯，
对吧？那你可以观察到它这个有没有，有多少静默交易，就是没有一句话买了就完，
嗯，
还是有很多哔哔哔哔哔的交易，要讨论好久的交易，这都是一个细节过程看出来。对吧？然后你在整个直播间里的用户反馈互动，是问你的价格，还是问你这个商品的特性？
嗯，
这都能看出来。
嗯，
对，我不认为它会完全失败，但是它有可能会低于业界平均水平。
嗯，
不会完全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它有一定基础的量，
对，
还有一些可能会来买情怀的人。
啊，他肯定平台也不会说这种，我签个老罗，我傻了，他肯定也会给他一些流量、
嗯、
支持他。对，
那你觉得会不会是抖音因为我要多拉一些注册用户所以我找老罗呢？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嗯，
我认为因为抖音是一个现在已经接近于基础应用了嘛，因为规模已经非常大了、
嗯、所以他
也靠老罗，对，靠老罗去激活新用拉新、
嗯、
或者是激活
已经不是他现在要干的事儿了。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商业目标、
嗯、
老罗现在的就是截止到今天3月28号他的这个关注量只有200万，
其实很低，
相对来讲比较低了。
他上面随便一个网红应该就应该是大几百万的。
对对，
你对他现在已经预热几天了，这事儿应该是从礼拜4开始。礼拜三知道的。
我还是要看他，我还要看他最后的一个交易转换。
对，
嗯，最后还要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更像是抖音在宣誓进入这个市场。
嗯，
宣誓进入什么市场呢？
直播
市场，
直播带货，
直播电商店市场、
嗯、
对，这是要跟那个快手做一些，当然他们用户分层是不一样的，
嗯，
做一些正面的交锋、
嗯、
他最近确实是抖音开始做了很多就是大品牌的直播，
嗯，
就比如说像宜家，就是疫情之后就开始在网上直播卖货，然后前两天 LV 也开始卖裙子。
那不在天猫直播吗？我看
他有可能是多平台直播，因为是这样的，平台
对
顶级品牌
对
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
客大欺店还是店大欺客的问题。
对，所以说你比如说如果 LV 路易斯威登的这种公司如果愿意做直播，假定他是愿意做直播、
嗯、他愿意他已经开始卖了，
对、
嗯、
他有可能平台无法去签独家或者签竞业禁止、
嗯
嗯、
对，
品牌太大了哈。
就是说那他们就是在处于抢客户的这么一个阶段，
它是一种营销的尝试。
嗯，
对，对路易斯威登来讲，他并不指望线上有多大的交易量，他可能更多的是拉近跟新一代消费者的这种
距
离。距
离
感、
嗯、
是，
嗯，
我不是个老化的品牌，我能尝试新的。像我们之前，我不有一件路易斯威登的衣服嘛，它的这个图案在大陆是没有卖的，衣服就非常年轻，
嗯，
它也在改善自己的东西。
嗯
嗯。
对，但是你那件衣服出去大家一定不认为是 LV。
对，确实
这就是个问题，
确实看不出来是都行的。
还是客群的特点问题。
对，说到客群特点，其实特别想聊一聊这个抖音和快手的区别。
嗯，
它也有几个方面原因、
嗯、
一个是说抖音的整个分层呢是靠上的，所谓城市青年，
嗯，
可能会更靠上一二三线城市。
嗯，
快手呢其实更接近于四五线更小的地方，所以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呢，抖音更接近于媒体属性，所以它的商业路径基本是围绕着广告来做的。
嗯，
然后
信息流之间然后差一个。
快手呢其实分层比较低，它其实非常强的社交属性，比方说地理位置的关系，在一个小镇大家都用快手，所以你在播小镇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是很好的，所以快手这个属性就很强，所以它是有社交属性在的，所以既然导致出来它的一个播的一个从直播形态来讲它是不一样的。那抖音可能更接近于品牌做传播，然后快手是更接近于成交。
OK，
成交。然后呢我可以给你举个快手在四五线城市的一个例子，就是快手是怎么做的呢。嗯，我们知道有个童装品牌叫巴拉巴拉，
嗯
啊，
是那个谁的那个 森马集团的老板一个，就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国内最大的童装品牌，他是招代理商的。
嗯，
然后呢，原来最早的做这代理商是怎么一个路径呢？就是他从佛山或者近一点呢，就是织里去打货，拿到东北啊或者某个四五线城市，然后呢去开一些小店去卖。后来品牌起来之后呢，他们有店有销售渠道有用户，就加盟了这个快手，加盟了巴拉巴拉就去卖。
嗯、
那当那个疫情来的时候，对吧？那你可能没有人到店了，
嗯，
他们就可能有人就尝试用快手直播，因为快手直播是有地域性的，比方说我是一个县城，我周边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很多人在用，
嗯，
那就可以在线上去看这件衣服的好坏，要去买，
嗯，
然后你寄给他，
嗯、
甚至于说您信吧，可以帮他送过去，他这么做，
嗯，
对，这个是现在有这么现成的例子。那后来呢？嗯，这个销售量起来了，一天能卖几千上万，这个小县城来讲还可以，然后也有外地人来买，就比县城更小一点的地方人来买，
嗯，
然后就会变成说巴拉巴拉总部，然后呢去给你供货，你来卖，我们从中央仓直接给你发，就会变成这样，
嗯，
这就是典型的快手的这直播的一个应用场景，
嗯，
是吧？你像抖音就没有这么做的，
没有，
就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么做的。
对对对，也就是快手更与这个直接的消费者更加接近，或者是通过这种社交属性。
对，它其实还是跟用户分层是有关的。
嗯嗯嗯，对，反正我感觉这个刷刷抖音，基本刷刷快手，基本都是三四线的这个小镇青年。
对，小镇青年。
对，
就是。前两天吧，就是过年前，就是风投圈它有一个
啊，对，有一期节目，
有一期节目专门讲了快手的 KOL 成长之路。
嗯，
它这期节目给的这个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快手在三四线城市，尤其是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城市，这两个地区，它的这个拥有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它高过什么程度呢？现在微信的占有率是多高？咱可能就是说，应该几乎是有智能机的人，可能都会装微信。
也不是，微信在下面的城市其实用的不多。
对，
不多。
他们的快手的这个是，就是说，他们这些城市的人，他们是不用微信的，他们所有的社交关系是在快手上面。
哦，
对，
是，对他所有的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会首先发在快手上。
对。
朋友圈是来干什么的？是来转播快手发的视频的。因为什么呢？他快手的运营策略就是说，他是主推强，就像刚刚猫叔说，他是强社交属性。比如说，我是一个小镇的青年，我可能在这个一个小镇上，就是说认识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人或者一百来人、二百来人顶天了，对吧？但是我在快手的这个发的这个，就比如说他发一条内容发一条视频，他会在本地的媒体的这个广场，就他有个广场印，他会给你推、
嗯、
然后你很有可能你从一个小镇青年就变成了一个小镇网红、
哦、
所以为什么说快手养活了整个的东北行业，东北人，就他那东北人为什么这么那个，就是这么用这么多，就是说他们那边也出网红，很多网红就是快手打造的，就是他也会发现一个说，我有可能从一个草根用户变成了一个小镇网红的这么一个阶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或者说这叫什么、
嗯、上升，有一个上升
的改变，
对对，
每一个人可能都能变成网红了，
嗯嗯，
所以快手的真正意义是在这里，我帮助一个普通人开始打造你的网红圈子、
嗯、OK。
嗯，这件事情是抖音是做不到的，因为抖音它的流量都是在头部用户。
这个我就能理解了，因为我刷快手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快手的视频下面写的是什么的，这个主播写的是感谢快手官方，就是他们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他带来的这种曝光的机会。
对。
而你在抖音上是看不到这个的。
对，你看你说一个小镇青年他足不出户、
嗯、
他可能就是一个村子里头卖山核桃的一个人、
嗯、
他有多少机会去接受外，就是说接触外面的世界，接触比如说镇里的人，对吧，接触这些那个再高一个比如说三四线城市的一些人，他或者周边的这些人、
嗯、
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嗯、
他也没有机会说别人去看到他，除非他在抖音上比如说打广告买流量，对吧，买曝光他有可能红、
嗯、
但是在快手上面，快手在培养这些草根的人，他不支持 KOL 在上面，他也不希望说是有太大的这些意见领袖在上面， 这是他们本质，我觉得快手跟抖音完全运营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OK，
嗯，
反正刚才我说这个快手里面的都是感谢快手官方，
对他可能
在抖音的评论区你，你去看吧，都是最惨官方求粉。
你看你在抖音上什么时候关注过一个草根？
对，
你有说从了信息流之外的地方去关注一个人？
有草根，但是我肯定不会关注，因为他表达那些东西我觉得没有意思。
他比如说他
太本地化了，
不，一个是比如说他抖音上都是跟着那首歌接着一块唱，
嗯，
对吧？或者说你模仿一个什么的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姿势，跳个舞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看了也就是看了，
也就是看了，对，
就是你看过了你就刷过去了，或者你可能就连
跟我的生活没关系吗？
没有关系、
嗯，
但是快手不一样，
对，
快手它都是周边的人。都是我这一个身边这个镇子几公里的那一个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我关注的。
嗯，
我发的东西的话，会因为这个圈子而不停的被传播。
嗯
嗯，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不一样。所以说，刚才猫叔也说过啊，这个如果是带货的能力，可能快手比抖音要更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真的是
是跟这个属性有关系。
是，对对，是跟，而且三四线或者四五线城市，他们买东西跟咱们一二线城市的这个城市青年，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毛叔应该更了解他们。咱们
他的收入大概，
比如朱峰，我跟你说，锤子手机好，你买吗？
我不买啊。
为什么不买呢？
我觉得老罗不靠谱啊。
对，你看我说什么你就不听。
嗯
啊，对吧？但是我如果要去小镇城市的话，哎，我这双鞋，你这双鞋不错，哪买的？
嗯，
我给你买一个一样的。
嗯，对，是，
对吧？我根本就可能不会去挑，你就把地址给我，是不是？是这个样子。他们整个的购买的习惯也是跟抖音上是不一样的。
嗯，
仔细去想，
嗯、
对吧？因为咱们都不是那些小城市的人。
主要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太 local 了，不适合就。跟抖音那种就是高大上起来头部的就面向全国那种去大流量的去走不一样，你想东北圈子里那些搞的都是那种就有点像二人转那种级别的，所以说它很难走到大众化，它可能就是一个区域性的，但是它的市场规模能有多大，我觉得最多就是菜市场那种形式。就有点像菜市场那种网上菜市场，小贩们什么都有，完了去买、
嗯。
但是你不可能做成像 shopping mall、像天猫啊、像这种大的大卖场的形式，那可能是他做不到。
对，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
他可能走不出这个阵。
对啊，
嗯。
但因为我首先不是抖音用户，也不是
快手
用户，
用户你也不是、啊。
抖音我也没装过，
嗯，
就是我这种短视频我很少看，我看的比较多的还都是。
长视频
或者是 YouTube 上我会看一些、
嗯、
但 YouTube 上有好多是从 B 站上搬过来，或 B 站搬 YouTube，B 站我看的会多一些，所以我就感觉这两不太、
嗯、
受众群体不一样。
对这个咱聊多了，聊就变成聊视频行业了，这个不对啊。
我还想问什么，对，
咱接着拉回来聊这个直播电商、
嗯、
刚才聊聊老罗，我觉得某叔刚才说的这几个点呢，其实也是刚才我想表达的，其实他都给我表达完了。就是我总觉得老罗的这个人设，你如果想去带货的话，这个一定会出现一个什么，就是两面倒。老罗的粉丝很可能因为情怀，
嗯，
因为要帮老罗还债，所以去买，
嗯，
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就像我们每次看锤子的发布会一样，
嗯，
对吧，一定会有人下单，会有人买，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他能卖空，
嗯，
对吧，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对老罗没有太多认同感的人，比如像我。
所以说老罗四月一号如果开直播你会买吗？买东西吗？
我会看，我会吐槽，但是我估计不会买吧。
你估计不会买吧、
嗯、
你自己也不确定 对吧。
我没有任何我可以确定的事儿，但是我如果是要买这个东西，一定也是为了录节目，我试一下。
哦，并不是说因为老罗今天给你推荐了，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
就老罗那个表达形式，我觉得我听不懂，你知道吗？他总在说，你懂了吗？你明白了吗？不是我在说了吧？
嗯，
对吧？而且他的语速特别快，你会发现。
嗯，还好吧。嗯，是有一点点，
而且他还有点东北口音，
他口音是挺重的，我觉得这个
他太强势了，他销售好的人 本身都不是很强势的人，都很平和。你像所有的一些都，
他是个温柔的胖子呀。
他温柔胖子吗？
嗯，
他的人设可不是温柔的胖子，
而是犀利的胖子，是吧？
温柔的胖子是张总，
他有一个致命的一个人设，就是斤斤计较。
嗯，
斤斤计较这件事呢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太相信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会真心的给你推个东西而且不算计你，这是一定是你
会有这个代入感的，
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对，
如果你对他有一定认识的话，
哦，我也可能是我对他的认识太浅薄了，就没怎么太关注他。
对对对，
但是我的印象就是说胖子应该人脾气都挺好的，不然交不到朋友。
嗨
好嘛，
坏了，张总，
张总中枪倒地了，已经，你知道吗？
对，所以，
嗯，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能都会看吧。
应该会看吧。
那他第二次、第三次直播，你们都会看吗？
其实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如果第一次大家为了情怀、为了帮老罗还债来买东西，那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销售行为，它能延续多久？
这个就不好讲，因为他有一个粉丝量，他每次直播呢去平台都会有一个提示推送，然后就看他自己怎么运营粉丝。因为老罗这么多年来，就目前看下来是没有运营过自己粉丝的。
哎，这个你可以详细说说，这个刚才咱也讨论过，就是猫叔说老罗没有运营过自己的粉丝，我表示同意，但是舒淇好像就不太理解这件事。
对，为啥能有这个结论？
因为网红其实背后有一点，就是他要维护自己的粉丝群体。
嗯，
这群体就包括你对这个网红的一个认同，对吧？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他背后传递的这个价值观，然后你也觉得这是你想要的东西，这必然是有这么一个传达出来的东西，你才去接受它。
嗯，
这是肯定的。那在这过程中呢，他有很多运营粉丝的手段。第一呢，就是说，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啊，比如说价格，我的粉丝，对吧？我会给你更好的价格，更新的东西，
嗯，
对吧？或者说限量的产品，我保证我的粉丝可以先买到。
嗯，
还有一些手段，比如说我定期发红包，像杭州还会用抽保时捷，对吧？
嗯，
我的粉丝我定期会抽保时捷给你拿去玩，对吧？让粉丝觉得我在这个群体里我是有意义的。
嗯，
也许你可能，因为有的网红会把自己包装成设计师的人设，但有没有技能两说啊。然后人设他会，我的粉丝会跟他交流说，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这比如说服装会更好，比如说某某牌子是这样做的。他会有一个交流的过程。那我认识一个做化妆品的，他原来是网易的产品经理，他跟我那位朋友关系特别好。然后他是做芳香方向的一个化妆品，他很喜欢跟用户交流，他不是卖货，他所有的直播都不卖货，然后就交流，介绍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所以他的粉丝对他还是很忠诚的。
嗯，
每年大概有个大几千万的销售额。
嗯，
就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一些网红，但那些都比较就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就他对自己粉丝到什么程度，有人跟他讲，你这衣服我觉得不好，
嗯，
为什么不好？因为做工也不好，材质也不好，他可能马上自己就飞过去，然后钱我退给你，然后你喜欢什么我再送给你几个，
嗯，
他去跟粉丝去解释这个事情，
对，
他有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
嗯，
我们看到老罗可能目前看下来都是一个收割过程，
哎，对。
没有，没有浇水过程。
水天
老，我没有听说哪个粉丝得到老罗的一个真心的帮助，
对，
或者他听从了某个粉丝的意见，他们有一个平等的，对吧？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来讲，我一直强调一点，如果你是网红，
那就没有运营粉丝，确实是。
那你中间过程中你是有商业目的的，
嗯，
那你粉丝可能最终都会被收割，但是这个过程中你是温和过程，是持续的，在网红的一段生命周期之内，因为他会年龄会变老，你的粉丝也会变老，
嗯，
那可能你是刚出学的，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姑娘，你可能你能消费得起的可能是优衣库、HM、Zara， 后面你有收入了，你到陆家嘴工作了，你开始看到了 Burberry，
嗯，
但你的网红是不会给你推 Burberry 的，
嗯，
对吧？他 Burberry 也不会理他，
嗯，
然后呢，你脱离了他的粉丝，对吧？这是一个粉丝自然的进退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你的网红可能会变成一个孩子的妈妈的形象，
嗯，
那就切到另外一个维度去，那我可以推荐尿布。对吧？母婴大母婴类目嘛，就可以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网红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
嗯，
它是跟着你的粉丝一起成长，但是中间是肯定是有进有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老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个
没看到
这个
过程，
这个倒
是
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过程。
嗯，
但他至于怎么去收割粉丝另说，但这过程本身是不存在的。然后呢，你在刚开始就没有设定你的整个商业目标。对吧？你也没有维护好群体，但是你现在要收割变现，
嗯，
这只有两种可能，
嗯，
硬割嘛，
对，
然后把刀崩了，
对，就是消耗没了嘛，最后
草越来越少了，
这是一个消耗的过程，
对，
这是一个消耗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培养消耗、培养消耗的过程，
嗯嗯嗯，
对
对，所谓的圈养杀，你知道吗？这三步走，很多网红跟我说过这个，就是你首先你要把人圈进来，
嗯，
然后养肥了。
越养越多，
然后我再杀，
割一层。
对，你不能马路上逮着一只，咱就杀一只。
就是感觉这个韭菜，你得长出一茬来，然后你再割，啊、然后你再养一养，浇点水，再长一茬，就是这意思，对吧？
还有个问题，原来有一个也叫业内枭雄嘛，那哥们儿很牛、
嗯，
但是下场不好。然后呢，他给我讲吃饭的时候给我讲过两个基本的价值观，我觉得特别受益。一个是说交易产生信任。他给我讲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
嗯、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促使你对面的人给你产生一次交易，
嗯，
这过程中但是平顺的，那么你会信任他，那么会有第二次交易第三次交易、
哎、
嗯，
老罗这个问题在于说我们是否能够产生第一次交易，
嗯、
啊、
我们现在都是存疑的，
嗯，
对，
我无法产生这个信任，
他应该是先有信任然后交易没交易成，
不，他没有信任，他过程中其实是没有信任的，
他之前、
嗯、
那你说老罗的第一波粉丝都是怎么形成的？
粉丝跟信任其实是有区别的。
嗯，
比方说，你朱总是个很好的表演的人，对吧？然后呢，他每次我看他的节目，我要打赏他2块钱，他也收了。
嗯、
但这并不表明说我相信他是个好人。
嗯。
我只是在某一领域是认同他的，
对，
我表现了这种方式
是，
但是并不坦诚我这个过程中是产生对他的信任，
对，
他不能因此而说他现在找我借我10块钱我去买个盒饭，我不一定会借给他，
嗯，对，
对吧，
对，
这是两件事、
嗯、这是两件事，
这是两件事，那只有一种情况，他推荐我一个东西，
嗯，
大力丸，
嗯，
2块钱我给了他，我买了，我觉得好像是有点用的，
嗯，这个时候才会
信任，是有
信任
了，
对，
对吧，
对，
你再推我一个小力丸，
嗯，
那我可能也愿意买、
嗯、
对，
这是两件事儿，
是是，你看咱这个节目啊，也有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发现咱在节目里推东西，而且呢，我们的听友买了之后，就是买了这些听友的，买了这些东西的听友，会对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信任，
就是
对，他会形成一个反馈的过程，
嗯。
对吧，别管是，其实咱推东西咱都没有收人家钱哈，就其实我们这不根本就不叫带货，就完全叫推荐，对吧，别管是铁锅也好，螃蟹也好，制冰机也好，一系列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从第一次推到最近一次推，大家的这个购买的这个量其实是在增长的，当然如果排除咱们这个粉丝量的增长以外，其实整体的这个量是在往上走的，因为我相信他购买一次可能就像猫叔说的，他形成了一个信任，下次你再推他还会信任你，
但即使交易过程中会有一些失误，比方说你推东西不适合他、
嗯、
但这不会影响
信任
本身，不会影响这件事情，
对、哎、我现在突然理解这件事了，好像似乎
是，就
是
我原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一直讲交易过程上是个非常复杂的商业过程嘛，
嗯，
他就是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认定是个交易，
嗯，
你就能会理解交易为什么可以被抽象，就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跟刚才猫叔说网红跟 KOL 的区别，我觉得
不是特别一样，
不是特别一样、
嗯、
我就说如果咱们现在啊、嗯、咱们是一个意见领袖，大家就是大家买完了以后对你增加信任，是因为你给他推的东西，还是因为你本身输出的观点，他们会，对，他们会觉得说，啊，那你这个观点很符合我的人设，所以说我对你有更进一步的信任。
你输出的观点，这我们来看啊，你说的所有观点本质上只是输出一个内容、
嗯、
内容的形式不一样或者是方向不一样而已、
嗯、
然后呢你输出内容是有人会认同你的，
对的、嗯、
认同感不等同于信任感，
对，
这是一个核心的区别，
嗯，
对吧，你人民日报讲一篇文章，它有的观点可能你也是认同的，
嗯，
它不代表你天然就需要天天读，你觉得这是圣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嗯，
对，但只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就是说你按照他的事情做了，
嗯，
你真金白银的付出了，那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且是有一定门槛的一个尝试和付出的过程，
嗯，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嗯，
你付出了，你掏了自己的东西出来了，然后呢你发现你得到了这回报和你的预期相符甚至超过预期，
对对对，
那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值得信任的，
是是是，
对方那个家还可以，
嗯，
这个是，这是两个过程，就跟你输出的这种观点，
嗯，
这个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灵光一现，是不是说我们如果要增加跟用户的信任，我们应该多卖东西
啊，不，交易这个事儿是抽象的，也不一定是体现为
不一定是卖东西的，
对，
就是说他会买的次数越多才
他交易，刚才说了，他本质上只是让受众做了一个付出的动作，
对，他
承受了一个 一个付出，一个成本。
他有一个期待，然后他
对他必然会有一个期待，
嗯，
那这个期待得到的回报是超过预期的，或者是符合预期的，至少是符合预期的，
是，
所以就产生了信任。但是你这过程是不是一定用金钱表示呢？
对对对，
也
不
一定的，不
一定。
这有点像咱们之前做签证。你会发现我
签证的每一次你都是一个建立信任，而且
他那个过程中
非常深的信任的，
对，每次说我们给他一个超出预期的一个回报，
嗯，
他会对你的信任会更增加一层，
嗯，
然后他会把你的这个服务然后推广到他身边的朋友们，嗯，
对，所以我们一直讲 KOL 和网红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说你后面整个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
嗯，
对，
嗯，
对吧，你 KOL 说句不好听的，你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产生的是影响力，
嗯，
对，
对吧，
但能不能变现是另一回事，
你网红是要产生的信任，
对，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
对吧？你影响力不代表后面有任何东西出现，
对，
嗯，所以说我觉得你跟做网红，
你比如说，可能某些人，比方说芙蓉姐姐，对吧？
嗯，
或者那个罗玉凤，她是有具影响力的，我们都公认的一件事儿，
嗯，对。
但是你不会相信这是一个你值得打交道的人，你会信任他，
嗯，
可能某种意义上了，也许有的人不这么看，这无所谓，
对，
对吧？这是两件事儿。
对，
是
你不能否认这个影响力，影响力可能会等效于信任，在某种场景下是这样的，但是这两个是天然不同的两样东西。
嗯，
对
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这次老罗的这个电商直播，真的多数人，我看我刷一下朋友，
嗯，
多数人都觉得老罗终于把这件干对了一件他适合干的事儿。但是今天我们聊下来，我会发现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就像刚才猫叔说的，就是说他现在建立了影响力，
嗯，
但是他还没有去建立信任感。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总觉得，当然这里不是黑老多，还是那句话，
嗯，
我们其实在之前聊锤子的时候，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我们谁都希望老罗能够真的干成一件事儿，这是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对吧？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又觉得刚才毛叔说了这么多东西，
嗯，
我们又觉得老罗是不是又低估这件事儿？
你就会发现老罗总是不懂，
就是
不懂一个行业就进入一个行业，是吧？
对，我总感觉他有这种倾向，
啊，我判断这件事是这样，就是老罗本身是缺乏敬畏感的人，
是，
就是对自己未知
自负是吗？
自负其实只是性格外在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本质上是缺乏敬畏感，就对自己未知事物的敬畏感。
嗯，
专业的，
就是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难。
对，
啊，拍脑门。
你可以看到，他可能也在工作，对吧？
对，
也许他坐着头等舱去出差，但是你看到很多做的不错的网红，
嗯，
对吧？他做付出的努力，他可能每天要工作到早上四点，
嗯，
很努力的，
很努力，
嗯，
对，很努力。然后选东西不好，他就不要，
对，
他坚持这件事情。
对，
老罗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对吧？我们称之为信仰的东西。你是否有这个努力？像张大奕，那真的，因为他是太，我印象是泰斗还苍南的，啊，他们这个对自己这个工作是非常投入的，
嗯，
非常的配合，
嗯。
那我也看到有的机构去签韩国明星，
嗯，
那基本上去了韩国就剩撕逼，
哦，
对吧？不配合。
对，
那我花了钱你不配合，那我钱不要了。真的有机构是这样，我钱不要了，我不跟你合作。
嗯，
会有这种东西。你对自己必须有一个认识，如果你从事这件事情的话，你要对他的投入是有正确认识的。
其实从事任何一件事我觉得都是这样。
对，他可能是对未知东西缺乏敬畏，
嗯，
然后呢自然就导致投入不够。
嗯，
你觉得他不够努力是吗？
不是
实质的努力。
对，
就说没努力到点儿上。
他不，他这是主观愿望的问题，
对，就不想，
不是形式问题，是愿望问题，
这
应该不是不想。
那就是说他，你说他对这个行业，就说是没有说是愿意发自内心的去了解他。
他觉得每个行业他都能很有
余，可能会觉得这件事
自己的能力足够了，
就能洞悉一切，对吧？
啊，
你们这些 low 逼，
我看穿了你们，
对，我看穿你们 low 逼的所有的把戏
本质啊，
对吧？我都很
他做手机事儿也是这样，你看他历次的演讲，你就能感觉
你相信传统行业存在那么多年，他必然有很多 know how 是非常深刻的。
主要是他早期这个老罗语录从那个新东方对吧出来以后，完了再到牛博网对吧？给他的那个反馈激励太强了，让他觉得他做什么事儿都 OK， 都会有一大票人跟着他去。
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老罗自己的问题，这是普遍的从事互联网行业的问题，
普遍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
对
我就不点名了，你会咱发现周围的这些所谓的，对吧？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对传统行业没有足够敬畏的一个典型表现。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商业交易过程或者一个整个商业行为存续的可能上千年，对吧？
嗯，
至少也得几十年几百年了，
嗯，
它中间很多很多 know how 不是你这个轻易能理解的，我们也吃过很多亏， 你不可能你在那观察一下或者跟两人聊一聊就能理解这件事儿的。
嗯，
对
吧，
包括做手机就是嘛，
手机其实还是大 IT。
对
对，它的很多门槛实际上没有传统行业那么，不能叫高吧，就是隐藏的那么多。
嗯
嗯，
所以说就是他做一件事情之前就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把控能力。
对，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你在商业交易过程中选品这件事儿，那你要不要考虑到你的用户群体的地域分布，南方北方，你在当下时间选一个服装，你考虑广东还是考虑东北？
对，
嗯，
对吧，你考不考这个人身子块头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腰粗一点还是细一点，你怎么去选择这件事儿？
嗯，
对吧，那比方说我比方说他推一个食物，对吧，
嗯，
对，王五四那例子好，就是他原来带我们去一家私厨胡亮，在杭州的东西是很好吃，他后来做了一些腊制的东西，肯定质量也不错，我会买一些拿到家里吃，没有用，一群北方人看着辣鸡腊肉腊肠，对吧，还有个腊鱼，那个咸鱼怎么办？
不会做、啊。
对啊，没有办法，对吧，就会有这个问题。他推的好不好？好，但是你用户受众不对，
对，
他搞不明白这事怎么办。然后如果这是王五四再给我写个菜谱告诉我这事怎么做，那我可能还行。
对，
现在我就必须得上网去查，结果发现江苏做法和浙江做法还不一样，那我遵从哪家？就只能去问吧。就你带货就会有这个问题，
嗯，
全套输出哈，就像猫叔发那菜市场那个，你知道南方菜市场和北方菜市场的区别，人甚至告诉你怎么做饭
啊，
收拾完一条鱼，完了告诉你怎么做，
嗯，对
对，
就是
你对用户价值的体现是在于说你去帮用户提升价值，然后用户觉得你是可信任的，你给予他的帮助，他愿意反复交易，那这个过程中价格就不是主导因素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案例。
对，
就菜市场买菜，你像南方菜市场，我同样买一条鱼，桂鱼，对吧，他帮我杀掉，
嗯，
然后我不会做，我问他，他给我讲了讲，然后我可能就不在乎价钱了，贵一点便宜点不在乎，
对对对对
对吧，我可以跟这个人沟通，他每次跟我讲我这有个好的你要不要试一试，
嗯，
或者说我这条鱼可能放了两天了不太好，你过两天再来，我就很信任他，像我爸在那边买肉，他有一家就是这样，
嗯，
他每次都去看看，人家会跟他讲我的好你可以来买，我说我今天的东西不太好就卖了剩下的你就别要了，
嗯嗯嗯，
他就去买，他从来不考虑那家的价钱高一低，
对，
所以说你单纯的认为交易过程中价格是个决定因素，那个是很片面的，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商业评论也会讲直播过程中网红的作用是抵不过价格的，
嗯，
那我对这种看法是不完全赞同的，那价格是个重要因素，你尤其对标品来讲嘛，可乐2.5毛2.5块和2.7块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但是它背后很多东西，比如说能不能送货，你到小区门口还是到我家门口，
对，
这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
嗯，
我拎了2打，可能男的还好一点，女的就搬不动了，对吧，那如果要是买一些生鲜，对吧，
隔天拿还是次日达什么的，
那个好说，那
质量品质还是
品质是不是还能给你一些其他的帮助，
对，
你比如说为什么讲盒马生鲜是构造了一个新的交易场景，它解决是谁，解决是日常双职工家庭都去上班，我还是想维持一定的品质生活，但是减少我交易复杂度，不让去逛菜市场，
哎，
还保证一定的新鲜，
对对对对对，
那盒马是解决这个商业场景的，对吧，甚至会送货上门，半成品就送给你了，
嗯，
那价钱就不是最重要了，我肯定知道菜市场会比盒马便宜，
那是
大多数情况下是会便宜的，
嗯，
但是我还会选择盒马，
对
对，
这就是商业场景的构建，
对 对,
对吧，那你说网红呢，网红如果以他的专业能力帮你选择一个合适的东西，
嗯，
他的东西可能不是最有性价比的，可能也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但是你减少你的整个决策过程，寻找的过程，
嗯，
那你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嗯，
对
对吧，他也因此获得他的收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说你这件事情老罗做不到吗，
很难做到，很难做，一个是刚才讲的人设问题，第二是专业程度问题，
嗯，
你凭什么相信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会真心的推荐你一个东西呢，
但是他现在
他没有，他不真诚，你知道吗，
还是有一部分粉丝在，
这是两件事，
嗯，
这是两件事，
你觉得他粉丝
就是他没有表露出是真诚的，
你是说粉丝没有表露出来，
不，粉丝不需要真诚
啊，对，
你作为一个
是老罗是吧，
对，老罗没有表露出他是真诚的，
哦，
老罗就是那种就是无脑的那种粉丝，比较死忠的粉丝，实际上呢跟老罗在就是抖音开直播这个客群是不一样的， 就说我遇见过老罗那些粉丝，你像我就是金荣，我的同学，他之前一直买锤子，他就他就
是天大的，
不是他是北邮的
啊，北啊，
完了之后他后来也不买了，气了，就完了之后，就像他们这种人，你说他能会去抖音看直播购物吗？就像大辉不也是那个老罗，
也是，
他会上抖音看直播购物吗？
他可能会去一次，就跟咱们一样
捧场，第一次我给你捧场，
对，还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对，
后面怎么办？
对，这个必须是个持续过程才能做成，
对，
他不持续做不成，
很难
说。你说他这个梗，就目标的粉丝，他可能跟自己这个抖音上面的粉丝根本就不是一群人，
甚至有可能他做完、
那个、
做完抖音，人家粉转路了，就跟他的人设崩了就比较、
啊
这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原有粉丝如果对他有足够的这个忠诚，他会追随到抖音的，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嗯，
然后他说的部分是增量部分，就是原来并不是老罗的
啊，对，
粉丝
转化成他的粉丝，
是通过某种渠道，通过抖音平台的转化到他那里来看。
嗯，
那这部分的转化率我估计可能会很低，
很低，
很低，
会非常低，
很低。
嗯，
这要分头两头来看。
对，
整体来讲，因为老罗的表现，我至少我认为是不够真诚的。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不管是真心的还是这个表面的，但是都没有输出出来这个东西。而且从因为直播本身是个内容输出的过程，
对，
而且从过去看有限的这个视频来讲啊，这个很乏味的一个输出，所以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我们看的，就因为你不是在跟王自如对吧去辩论这个过程、
嗯、
因为这是内容，
嗯，
对，
你现在是在卖货，你输出是关于商品介绍、商品场景的构建这个过程，对吧？我解释我怎么来利用这个产品，这个输出内容是没有的。
对，
我并不是想看你跟两个嘉宾那儿吵嘴啊，我觉得印象好，你觉得印象不好，
那个是个娱乐性，
对，这没有意义，
对，
这没有意义，
对
对
对,
对。
那你说抖音签他到底是看中什么了呢？
所以这很好奇，
就你刚才讲，
抖音也不傻呀，
刚才讲了呀，就是抖音想通过这样一个事情宣告自己进入到这个领域了。
我觉得这是个事件营销，
对，是个事件营销。
之前抖音不已经签了那个谁，就是那个。李佳琦还是谁？
没有签过李佳琦，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理解他应该是签不了李佳琦，因为淘宝肯定是签独家了。
对、
哦、
对
对,
对，
除非抖音的干爹变成了阿里，
对，
但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
不可能
，那基本没有。
对，
哦，
对，
签了一个过期的老罗。
那你说他这一步棋走的算好吗？
我还是那句话，看他商业目标，如果他为了先是进入市场的话，这个关注度是已经可以了，
够了，
已经够了。那这个价钱是很便宜的，
对，
很便宜了，
对。
但如果你说他想拉出一个真正的带货一哥，这个可能并不是个有性价比的事儿。
我觉得
抖音本来也没想这么干。
那抖音
这么说呀、
那是老罗自己说的。
对，而且抖音还有个问题，抖音目前，至少到去年啊，被验证过带货带的比较好，应该是化妆品那个类目。
嗯，
对，就服装稍微差一点，其他的都不太好，所以说你这个类目对老罗来讲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没有优势，
没有优势。
咱们有任何一个人在抖音上买过东西吗？
没有。
猫叔呢？
没有。
你不用，
没有、
嗯，
他连装都没装，让谁买去？
对，所以因为每个平台是有一些被验证过的一些东西的，
对，
对他可能这个类目不太好选，我猜测老罗会选3C、新奇特。食品、然后
食品啊，卖虾那种
生鲜那
种。如果是我会选生鲜，为什么呢？第一呢，生鲜本身来讲是相对比较中性的一个产品，然后它可以变成标品。另外一个是说，它只要价钱有优势的话，大多人还是愿意买的，这个门槛比较低，
品质不错就还可以。
那这个好控制嘛，好控制，
品控好控制。
对，然后另外一个生鲜交易额大，它不见得挣钱，但是它有交易额，
量对，
你可以冲出几千万的交易额。你讲我带了几千万的货，总比带了几百万货好听吧？
对。
如果我会这么选，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选，因为三 C 是很难卖得动的。
但你觉得这个，如果一个老罗去卖鱼卖虾，你就会不会觉得很、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他可以卖苹果、柑橘，
这跟他人设也很，
就很奇怪，你会觉得对吧？
牛奶，
嗯。
就
卖酒，
你看啊，
酒不行，
为什么
酒会比较麻烦？
为什么我会愿意看李佳琦？他是因为他就是有专业的人设。这个老罗他卖，
他是个闺蜜的人设。
对，这个卖这些东西的话，你总会觉得他说话这个像骗子，就是觉得你就会在骗你的钱。
对，是有这个，
是
有
种感觉。
你不买你就傻逼。
就这种感觉，是不是？你又不是卖这个，你凭什么说他好？也不就是广告厂商告诉你这个，
你也没有这个专业背景。
对，你吃过你买的东西吗？
哎、吃肯定是可以，这是现场
的。你要量大的话，你其实你是吃不过来的。
对，你光
吃还可以，
你光试吃那那么多种苹果，二十来种，你可能你这时间都不够，你就去卖这些东西。
真吃二十来种苹果，到最后你也分不清哪个
出来了。
对，所以说这个品类我确实是有可能像你说是三 C， 他之前就做了，
但三 C 量其实不会太大的，但三 C 不好卖。
对，
所以说联想不是说在找他，
我觉得联想如果做也更多是为了曝光，
对，
曝光。
嗯，
所以这事儿我们还得长期看。
对，
看，
而且我相信，就是很多所谓的一线品牌，重视自己品牌的人，也不太愿意会把自己品牌绑定老罗。
如果是我，我
肯定不会，这个人设可能会崩。
对，如果是我，我
会有问题的。
会，对，
对，会有问题。
确实是会，
是有一些风险的，对吧？像刚才咱们
至少手机品牌肯定不可能。
这有两层，就是跟他合作的人是就代理商还是品牌商，他考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嗯，
对，代理商肯定愿意出货。只要能出货，那我这事儿就干得值。品牌商会有更长远考虑，所以还得看他
是。但
是
你说像老罗这么大咖的段位，他肯定会觉得你代理商你找我谈，我会理你吗？
他得有的选啊。
现阶段看他还好吧，应该。
他得有的选才行啊。
可能有抖音在那儿。
对吧？
大平台在那儿。
反正起码第一次应该还好、
哎。这些我觉得就都是猜测了。
嗯、
就4月1号之后的。
4月1号8点，
这些东西咱都不知道。
你说他这个日子选的一愚人节，
就他是故意的。你想他锤子手机这种名字，他能定得出来？
对，
他肯定是故意的。
故意的，
这是一种话题营销。
嗯，
对，
对吧？你会觉得他这很奇葩，所以你会去看，看了之后能不能转化是第二件事儿。
哎，我觉得抖音有可能是为了增加新用户，有可能我就为了看这个我就装抖音了。
那是有限的，老罗粉丝再多也就是千万级，千万级新增用户，对对对，抖
音体量对吧？
对，以他的体量
几个亿了呀？
对
对，
没有意义，
就没有太大商业价值了。
嗯，这样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四月一号这件事情啊都是这么关心，是吧？我们搞一个四月一号，我们到时候搞一个特殊的听友的直播群。大家这样，大家可以在对，我们可以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我们微信公众号是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津津乐道播客。然后大家进去之后回复带货这俩字儿，然后你会发现一个群的二维码，然后呢你们加入这二维码，然后我们到时候在这个群里接受大家的各种讨论和吐槽，我们可以在群里再搞一个直播，可以让大家发表一下观点，我也会把猫叔拉进来。而且我们的听友对这个直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这个也可以作为咱课后辅导群，大家可以在群里继续的问猫叔。当然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啊，这期节目其实算是我们继美国工厂那期节目之后第二个让我们听友一起来参与节目策划的这么一期播客节目。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节目的之前会让大家来提问。让大家提问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通过大家的提问呢，把你们想知道什么，或者我们听友的这个整个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我们心里有一个底，我们才知道这个节目我们要讲多深，讲多浅。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更好的去优化我们的节目。所以这次呢，也有很多听友的提问。这些提问呢，我相信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录音过程当中啊，大多数的问题都回答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挑出几个没有聊到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普遍性的问题吧，再让猫叔来答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啊，是我们来自微信公众号的听友叫兔子爱吃巧克力留下的问题。他说啊，之前听过人说啊，像李佳琦、辛巴他们，除了因为他们自身拥有一定的优秀能力外，比如说李佳琦有亲和力啊，辛巴有这个代工厂啊，主要还是因为他卖的东西便宜。所以他特别好奇啊，如果老罗卖货卖的产品的这个定价是什么，受众群体又是会谁，当年的锤子粉会不会买单。因为他觉得之前锤子卖的那些周边产品其实收益也不是特别好。哎，这个是问题，猫叔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吧，老罗可能还是在第一阶段还是消耗原有粉丝。
嗯，
原有粉丝这块呢，可能是价格不太敏感的那种。
嗯，
对对，如果你抱着对他的一个影响力的一种粉丝的一种感觉的话呢，你可能价格不太敏感。
嗯，
只要在你
就是卖贵点，其实我也能接受。
对，因为他是有一个价格预期的嘛，他卖一个东西，你必然有价格预期，只要在预期范围之内，那你就愿意去付这个钱去买。这其一。那至于东西是不是有性价比呢？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不从比较的。
嗯，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代工厂是谁，也不知道东西到底是个什么，
对，
是吧？这不能比。那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从实际案例来讲，就很多主播东西也不是价格导向的，
嗯，
比方说有一个主播叫水冰月，他主要是卖的中高端，但是量相对来讲小一些，但是呢，客单价很高，
客单价高，
很高、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做美食类的厨师，
嗯，
他卖的东西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呢，也不是走低价，
嗯，
岳云鹏也在卖辣椒酱嘛。也没有说是低价，对，多因为在中。
哎，我觉得岳云鹏这个表达能力其实还是有点底子，人毕竟说相声的，是吧？
对，但是卖的也不算好，因为一个是人事不太、人设不太符、
嗯，
做的不太好。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不能单看价格。
嗯
嗯，纯粹价格的话呢，其实它的价值就不大了。
对，
价值就不大。
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拼价格呢，谁都可以上嘛。
对
对，
你最尤其是对一些硬通货，比如说 iPhone 对吧，标准 IT 的硬通货，
对，
只要你便宜，
嗯，
对吧，就肯定卖得掉，
便宜十块钱都比别人卖得多，
对对，就是这样。
对，第二个问题啊，是我们也是来自公众号的听友叫微夏 WEIXIA。他说群众总的消费能力是有一个客观总量的，主播带货是否在切某些其他利益相关的蛋糕，另外究竟主播带货很依赖另外究竟主播带货很依赖平台，究竟能够实际触达的这个体量，受众体量是不是能通过能够拼过这个传统的广告领域，再就是对这种新兴的媒介政府会怎么看，怎么管，符不符合国情，
其实这是一连串问题、
对，
然后呢，首先来讲呢，从消费总额来讲肯定是一直在上升的，正常来讲是一直在上升的、那直播呢肯定会吃掉增量部分、那中间呢在整个电商的不同业态之间呢，他们也会有一个比例的转化，
嗯，
对吧，有可能直播因为带的确实有的东西便宜，它是特卖形式、有的人呢就会在特卖去买而不在平销去买，
嗯，
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而且呢很多的平台也自己在做直播这块，比方说那个微信也在出直播组件绑在小程序里，它是做私域的，
对，
就是你原来是一个店铺，或者你有一个你的粉丝群体在微信或者公众号等等这些里面，然后可以直播，就私域流量的运营、
对，
然后呢还有像微博也有直播，微博更早直播，而且它的直播是可以接入淘宝直播的，它在微博体系下就所谓公域流量的去做直播，
直播，
对，还有那个谁蘑菇街，蘑菇街现在做整个直播的商业设施，基础商业设施包括供应链，在原产地建直播间，就是打通了那个就是最底层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这是一些无品牌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些无品牌的东西，那每一家的做法都不一样，每家的用户特征也不太一样、有的是公域流量，有的是私域流量，都不太一样，那就是作为一种新的形式来讲，反正一直在发展、那个平台是肯定是看好这个东西的，因为淘宝直播成功其实也是个偶然，因为最早负责这块的人是从微博过去的一个产品经理做这块、做了有一段时间但是没什么效果，但后面突然可能找对了点就爆发性增长，他们 KPI 现在也是很高的，对，那他这就是现在所有的这种直播，他很多的基础的逻辑，业务逻辑是来自于网红电商，网红电商很多基础业务逻辑是来自于微博的、很多做法都是一样的，我看到其他问题你去问就是怎么去签约等等，像 MCN 这种东西从哪来的，是从微博来的、然后呢微任务就是网红直播一条有一条任务，那这条任务在淘宝是有一个备案的，因为它要保证双方结算是不允许脱离平台、那这种东西是跟谁学的，跟微博学的，
也是微博的，
对，你对微博体系熟你就知道它是跟微博学的，
是，
然后呢他会买一些广告位做一些预热，那这条逻辑从哪来呢，从微博来的，它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有机会我们会讲整个网红电商的一个发展经历，然后每家平台投入多少资源，这是一个过程，
好呀好呀好呀，
因为没有你不了解它的过程，其实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政府监管是这样的，政府是有强监管的，就是我们看的就往往是在互娱那块，就是 YY 斗鱼原来的熊猫等等这些，它是有娱乐就是监管，因为它会擦边，那么电商直播来讲一般来讲是不会擦边的，
对，它就是为卖货，
它没有理由擦边，
对
对，它有一些擦边的一些边界情况是出现在哪呢，就侵犯知识产权，
卖的假货，
不是假货，不是假货
啊，
是这样的，按照淘宝平台规则，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在做衣服或者化妆品的推介的时候，那你设掉一个问题叫做穿搭搭配，比方说我推荐一件款上衣，这上衣是我自己做的或者某个品牌的，那这时候我可能会搭一个箱包，那如果这个包是香奈儿的， 这是侵犯下点知识产权，因为下点没有同意你
拿过来，
对
对，
所以这个是有些平台违规，但是这个相对比较轻，会被处罚，但是会比较轻，
它不会涉及到大是大非问题。
一般不会涉及，但也有一些极个别情况会出现边界情况，就是可能主播自己不了解，触犯了一些平台规则。
但这种是极少的，
对，是比较少。然后另外一点，大平台呢，因为它对主播是有严格审查的，审查是包括第一你的身份信息。就是中国籍是必须的。然后呢，有 MCN 机构对你的直播过程进行监管，然后如果不行会处罚你。
有一连坐的。
它是有连坐机制的。
保人。
对，然后呢，你的直播过程中是被淘宝实时监控的。这监控过程中包括你不能脱离画面超过我印象里15分钟。然后你的时长必须满足。你不能说登记的 A 主播让 B 主播来主播，这是违规的。他会实时监控的
啊，
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他有很多监控的一些细节，但是具体的你去查淘宝平台直播规则，就是他会告诉你这些规则，但是不太好找，因为所有这种都是这个问题，规则不好找。
那对言论什么的，他有没有说一些？
他会要求你有一些基础的言论要求，但是你如果是正常的带货主播，其实你没太多
卖货，你说
对，没太
多
机会，
对
呀，会去讲这个事儿，
没表达观点，
就是一般会触碰的几个红线，就是第一是品牌，就所谓的一线品牌，就基本上就是 LV、耐克、阿迪达斯、路易斯威登，不是路易斯威登，那个 Burberry 这种品牌，它有一些禁止，这些是不允许出现。那下一轮品牌是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就也就意味着说，你在直播过程中，你不能处一个麦当劳的杯子放在那里
啊，
这是被禁止的。就这些平台规则。然后还有一类是属于那个动保类的，就是你不能宣扬用的藏羚羊
啊，
对，这事是严格禁止的。对，你不能卖穿山甲的鳞片，对吧？我这放一个穿山甲鳞片，我给你磨一磨，我教你怎么做这个，
这就要死了，
这个是不行的。
对
对，这些是被限制的，但一般政治类的不太容易碰到。
对，
很难，
感觉比咱做播客审查的力度小多了。
不是，它审查力度并不小，但是你没有太多东西判断，
没有越界的，对
对，除非你是极端情况下，你把台湾与中国进行了并列，这种情况，但一般不太
会，
一般是不太会
卖货这个事儿就很难，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的，出现了一些被国内被禁止的一些标志，对吧？旗帜
啊，
这种可能会出现，
属于自己不知道，那就是
这有可能
属于
自己不知道会出现。
但我觉得啊，就是说刚才所说这些网红们不输出观点，那很有可能说这个网红就不太好去复制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说他可能这个流量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偶然性的。我觉得就是平台扶持你，你红了，你从这个平台，
不会的，他平台是有流量分配策略的
啊，
就是他你是电商基本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你一开始在做直播会给你一些基础流量扶持你，然后中间你自己去运营这些粉丝，然后他跟你建立了 follow 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可能在你产生购买，平台会后台会统计你这个比例关系的，对吧？比如说我给你了1000个流量，其中有100个留下了成为你的粉丝，这100个里面可能有5个成交了，然后再看成交额，然后再看你播放的一个勤奋的程度，就时长问题，对吧？为什么每个你看淘宝主播时长都非常长嘛，对吧？这些一连串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出来之后呢，平台会给你继续添加流量，他认为你是优质的，他有些算法会判断你是优质的，再给你流量，就公域流量会给你，然后这个过程就会慢慢的就会迭代出来，然后你自己也会通过其他渠道去带流量过来。那比方说你可以在抖音把自己的直播一些视频做出来，然后呢告诉他我在淘宝也有直播，跟你粉丝去讲，带到微信里，然后微信再去通知用户说我有直播等等等等，就是粉丝运营的方法，然后呢就会慢慢成为流量累积。
对，但你所说的话，比如说淘宝带到抖音，抖音带到快手，对吧？这是
不，淘宝不能带到其他平台
啊，就比如说反过来，抖音带到淘宝上去，
对，
这带过来的流量，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从各个平台，他可能去复制这样成功的经验。
每个平台的规则是有区别的，
对，
这个经验不可复制。
对，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就是说他成功的道路不能再重新来一次，他换了一个平台之后，他可能就。偶然因素在里头就占的比例太高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红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会有，
嗯，
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从斗鱼到 B 站的
那个、唱歌
啊，
那个谁，
那个什么冯
提莫吗？
冯提莫，
对，
冯提莫，就比较典型的是这个，
他
就是流量下来，因为原来很多是死宅去打游戏，但是 B 站可能打游戏的比例相对就没那么高，而且 B 站平均的来讲，可能用户质量会更高一些，可能他在里面就相对来讲就会
没那么显眼、
嗯、
因为 B 站会跳舞的这种像兔子牙
太多了，
对，
太
多
了，
太
多
了，
对、
嗯、对，
然后因为是这些网红们他们本身是没有观点的，就是说流网这个平台给你流量，我毕竟的扶持你，那你可能能够成，对吧，你可能能够红，那哪天的话我看你不顺眼了，我不扶持你了，那你这个网红还有没有可能再东山再起，
那就看你自己运营自己流量的一个能力了。
嗯，
因为平台给你流量和你在里外部买流量，或者从你的剩余流量，因为你流量最后体现在某些特定账号，比方说微淘账号上，
嗯，
你可以通过这个能力去推送用户，我有直播，
嗯，
或者留存在微信上，
嗯，
这都是你的用户，
就把公域转成私域，
对，公域转成私域，
嗯，对，或者说我这个账号比如被封了，我重新再起一个账号，我
这个很难。
这是不可能的、
嗯、你可以参照王五四嘛，
对啊、
嗯
嗯、王五四那种就是属于他是有观点嘛，
对，他是有观点，
他如果是一个带货的话，
他最近观点、
啊、
他也带货，但最近观点少了点，
少了点，
对，他也，你没看过他带货那部分、
嗯、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很、
嗯、
就是说他跟平台
这还是看网红的关系，还是看网红自己、
嗯、
如果你足够强的能力或硬的话，其实这个倒问题不太大，
嗯，
对吧，因为他你虽然你的资源是平台给你的，但是中间肯定涉及到你跟平台博弈的过程。
是。
对。
就平台既不可能把你扶持到平台不能制约你，
嗯，
对吧，
嗯，
也不能说把你干掉，那我 KPI 怎么办，
对。
对。中间是个博弈过程。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 KOL, 就所谓的这个播客的这个播主们，我们会觉得我们不要去绑定某一个平台，跟某一个平台就是说有一个强关系，因为很有可能哪天他推你你就火了，他不推你你就下来了，
对，所以反过来讲的话呢，你就得靠自己，
对，
其实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这就是博弈，
对，这是一个博弈，因为有的平台他是想推你的，
嗯，
但是你想让他怎么跟你合作，这个是要做起来，
你得考虑到不光是你的付出你的风险，平台也有商业风险，
对，他是也有风险的，
对，
所以在这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博弈，
对，这是个商业博弈过程，
对、
嗯、
所以这个东西咱今天不多聊啊，其实我觉得 KOL 和网红、
嗯、
其实刚才猫叔已经定义了，它其实是两回事儿，
对，
你很难说放在一起去讲，
我是在讲网红这件事情本身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嗯、
就是它怎么去规避这样平台给它带来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就是一个，
只能说是把尽量的把他在平台上的粉丝的流量导到自己的手里，
对，他也是想象而已，但是平台会禁止这种事情，
对平台他不允许，但是
允许
比如说他是否可以把比如说抖音给我的流量我导到我自己的微信上面，
对，抖音也不允许，
对吧，那所以说他就只能，
这个就是一个博弈，他会想很多的方法来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他的流量足够大，比如说我有1000万的流量，他总有10万能够想一些办法
洗掉，
哎，我也洗回来，
对，
对吧，他总，但是他也是一个基于量的，
对，
他这里也是有很多方法，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这个内容作品嘛、
嗯、
就是别管在 YouTube 上还是在喜马拉雅、
嗯、
其实看了很多，我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用了一些很巧妙的办法，
嗯，
去做了一些导流、
嗯、
就是他也是希望把粉丝留住、嗯、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足够大了，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跟平台来要价的，说我能不能说我去做一些导流导到我自己平台，那如果你不做我跟别的平台签，这个东西就无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是客大欺店还是店大欺客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这完全就是一个商业博弈的过程，
对，
所以这个我很难说绝对怎样，
但一般意义上来讲，如果平台封禁呢、
嗯、
基本上是很难再去了，
对
对，如果你整个封了你没戏，
嗯，
对，
肯定没戏，
但一般电商类的是很难触及到平台封禁的，除非你触犯了竞业，
对，
嗯，
但敬业他也不会用封那种方法，一般会用降权。
嗯，对，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在电商领域更不可能遇到，就是所谓的全网封禁。
一般不会的，
除非你
五花了
之类的，
说大的事儿的，
对，
这
太难了。
政治不正确，
那个只有一些潮牌会出现这种问题。
某个艺人
潮牌出了
潮牌
出政治正确问题，这种可能就会有问题。嗯，行吧，反正今天呢我们其实搜集了几十个听友提问，但是我相信啊大家所有提问我们在节目里都体现出来了，大家可以听完之后就知道你的提问是在哪一个部分体现出来了。啊，同时呢我们也承诺大家我们会搞一个抽奖，然后呢会送出3个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个纪念马克杯给我们提问的听友，然后现在也让猫叔抽一下吧，抽3个人，然后你念一下名字和平台就行了。抽3个人吧。
我刚才提问，他回答那俩就，
其实提的对不太好说，咱就
OK
在整个的池子里抽一下，好吧？让毛叔来。
3个是吧？
对。
嗯，我们选第2页的兔子爱吃巧克力。
兔子爱吃巧克力，就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应该是。
对，我就选那个名字稍微长点。
对。
然后有一个叫做 TRAI 二十五公众号，第三页，最后一页来一个。
TRAI 二十五来自公众号的朋友哈。
还有一个水白砂糖。
水白砂糖，
最后一个。对。
嗯，也是来自公众号的朋友。那这三位朋友既然你们都是来自公众号，那就在我们公众号里面留言，就是发一个回复在里面，把你的收货地址告诉我，然后我会把这个杯子寄给大家。行，这期老罗的节目其实也聊的时间挺长的了，其实主要还是想跟让毛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商的这个整个的业态和一个新的体现形式吧。其实毛叔这边能讲东西还很多，但是我觉得咱可以分着来，因为这一期节目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嗯，
对，然后简简切切的我估计也得一个多小时。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截到这里。也感谢我们听友的参与和互动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同时您也可以收听我们制作的更多播客节目《乱炖》《蓝海之下》《拼娃时代》《品质生活》和《科技先生》。在您收听的平台上直接搜索即可找到以上这些节目。我们鼓励以购买替代打赏，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欢迎以购买周边产品的形式来支持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进入周边产品菜单购买即可。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讨论，可以加主播的微信号 DAO160301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